有关印的问题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3月24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有关印的问题解答编译而成，信息总共3小时6分钟。一位弟兄讲方言，然后另外一位弟兄翻译方言，会众大声祷告。
Yea, I say unto thee, sit guard over thine heart this day. Search thine heart, O man, and let thy maker search thy thoughts too. And tell me this day that I will reveal unto thee things that thou hast never dreamed before. So search thine heart, and trim thy lamp, and be sure that thou hast oil in thy vessel. For though thee that if thou hast no oil, thy lamp shall be in vain. But this day I give unto thee another opportunity that thou mayest get oil in thy vessel.
在天上的父，现在我们满心感谢的来到神的面前，并再一次在神的话语上交通。我们真是非常感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的同在，并帮助祝福我们。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使我们的灯灌满了油，并且修剪灯芯儿点燃起来，以便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来荣耀你伟大的圣名。因为我们祈求祷告是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一进来就听到了这个信息，那真的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的灯添满了油，那保持我们的，那你知道当你点灯的时候，那你不能就这样一直的燃烧下去，因为那当油燃烧的时候就会产生碳，那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修剪灯芯，因为碳在灯芯的顶端。那你们当中那些和我一个年纪的人都记得，那以前我们用的是那种煤油灯，那当它燃烧时在灯芯的顶端会产生碳，那碳会制约光线，因此你必须得把碳剪掉，那这样我们才能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在基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赏赐。那就快到复活节了，那今天早晨里里外外都显得格外的美丽。那若主愿意，那我们今晚传讲最后一个印，那这是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个印，非常非常奥秘，因为圣经中根本都没有提到它到底是什么，那没有任何象征等等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来参考。这第七个印的启示必须得直接来自天上。那这对我来说是个异常紧张的时刻，那整个星期以来我都是这样，那这已经是我第八天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了。那我注意到在这儿有很多的请求，那我不得不把他们都挑出来， 那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要求会面的，那我很愿意这么做，那我很乐意马上就见他们，但我现在不能，因为你们知道，那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竭力寻求并明白主的旨意，你看到没？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会面的话，那就会转移你的注意力，那把我们给转移到另外一边去了，那就像为病人祷告，那他们完全是两码事，那一个是意象啊等等的事，那你准备的时候是有分别的，所受的膏抹也是不同的，那就如圣经说的，那它要像一棵树，那栽在溪水旁，那是许多的溪流，但却是同样的水源分出不同的支流，那一条流向这边，一条流向那边，这取决于它是哪一条支流，但来源却是同一位圣灵。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说过同样的话，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所以你看，那就像你正在做一件事，你不会半途而废丢下它去做别的，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就像你正在按照一个思路在准备讲题，那而且人们的心也都准备好了，那说这些印到底是什么，那他们全神贯注的注视着，那这到底是什么。每个晚上当我来到这里时，都有一股极大的紧迫感，说我不得不先谈点其他的事儿来缓和一下气氛。那你们看，然后圣灵就揭开印的奥秘，那我每晚都必须这么做，人们都已经专心在一件事情上了，这时我们要是把它换成了医治的聚会或者别的，那就那你很难马上就把它改变成别的。那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许多事儿正发生着，那我知道，那我知道你们没有觉察到，那我敢肯定你们没有看到。那你可能说，伯纳汉弟兄，你这么说可有点过分了。我知道是这样的，但是那现在就让我谈谈这件事儿。那我想这些录音带都是给我们自己人的，那让我这么说吧，那你们没有明白，也不应该明白，所以不要试图去解释什么，行？你们不要私自解释这件事，这只会把你越带越远。如果你相信我，如果神让我在你们面前能够蒙恩的话，那你们就听我的劝告。你们知道这些启示，那还有其他的事都是正确的。我跟你们相处已经很长时间了，所有这些事从来就没有错过，而且它是跟神的道紧紧扣在一起的，这是双重的证明。因此你们知道这是主如此说，绝对是的，已经向你们证实了。所以请接受我作为弟兄的忠告，不要私自解释任何东西，因为你要是那么做的话，就会离事实更远，明白吗？它只能让你再一次远离事实。你只要继续过一个好基督徒的生活，那你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并知道有某件事正在神秘的进行着，那它正在发生着，那我知道它是什么，我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这是神的恩典让我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件极不寻常的事，那并且现在已经消失了，你们根本无法看到的，那圣经为我作证，那我知道的是什么，那我先前已经告诉过你们，因此不要试图加上任何的解释，只要把我当做你们的弟兄，相信我，明白？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正处在那，你们要特别的谦卑，那做一个基督徒，尽力为神而活，与你们的同伴忠诚相处，那爱那些不爱你的人，那不要，那你知道，如果你这么做，你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神秘，那把神真实的计划给搅乱了，看到吗？那昨天下午在我房里发生的事儿，是我终身难忘。大约两星期前，那所发生的事儿，那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抹去，我永远没有办法忘掉他。那作为教会，那这些事儿也是不该你们知道的，那么就不要对任何事情加上自己的解释，看到没？你们只要往前走，并记住我告诉过你们的话，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去你的教会，不管你去到哪儿，都要使自己成为真实的光，并为基督发光，告诉人们你有多么的爱他。当你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让你的见证一直充满着爱，明白吗？因为你要不是这样的话，就会转离真理，然后你就背道而驰了。每一次当你试图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偏离真理，看到没？因此不要试图做任何的解释。那特别是今晚当第七印展示在你们面前时，不要自作解释，你只需要继续跟着这平时的信息而行，并长存谦卑的心。那现在你可能说，伯纳汉弟兄，做永生神的教会，难道我们不能？那或者你会说，为什么我不能？我应当不、绝对不可以。那记住，我这么说是为你们好，也是为了让你们明白，如果你们相信我，那现在就听我所说的。那瞧这儿，那这里有一台机器，那我们称它为组合音响，那里面 有一台收音机，那可以用来发出警告等等的东西，那就好像使用你手中的一把剑，那它可以接收善也可以接收恶，它可以收到任何一个讯号。那现在举个例子，那对一个普通人来说，那有那么多异教和派别，那在圣灵的小小滋润下兴起，那直至人们制造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接着一群人就出去开始另一个小小的行动等等。像你们现在可不应该做这种事儿。那现在只要记住，你们只要保持现状。你说哦，主只是不要非常小心。那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瞧，你们知不知道，此刻在这房子里就有千千万万的声音。实际上这些的声音，那是通过收音机的电波传来的人的声音。但为什么你们听不到他们呢？他们都是声音，对吗？他们现在正在空中荡漾着，这房子中正有人的形态和身体在移动着，对吗？那为什么你们看不见他们呢？他们就在这儿，真正的声音就像我的声音一样。那为什么你们听不见他呢？瞧，他首先必须撞击到某种东西才会显示出来。瞧，你现在明白了吗？因此不要试图解释任何的东西。如果神要你知道某件事，他会传达给你，那要真正的坚固站稳了，那有件事已经发生了。那你们要真，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那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不要刻意使自己与众不同，这么做就会使你自己远离神。那如果你们明白这事，那这就是第三阶段的施工。本来那天你们就应该明白这点了，所以你们只要记住，他不会像前两个阶段的施工那样被假冒。行，那这就是你们到目前为止应当知道的。那记住这点，那在这个房子里正在发生着一些事儿，那有些东西在这儿，他们确实在这里，众天使以及神的声音。但你如何，你不要是没有什么东西来传送声音的话，你连天然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你还怎么能指望听到属灵的声音呢？现在你可以使自己相信有人正在唱这首歌，但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在那儿。但当他真正撞到他应该撞到的晶体时，他就得到真实的解释，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证实他的存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当神的灵通过真道说出来的时候，他就印证了他自己，并显明他是对的。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好的，让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就要揭开这本书的盖了，准备把你在灵界中向我们揭开的，在物质界中再传给你的子民。神呢，我祈求你帮助我能就这些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愿人们可以这么说，说这些的答案帮助了他们，使他们能够明白。我祈求主赐给我悟性，让我帮助你的子民，那使他们也能够明白。愿我们一起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活出神的荣耀和尊荣来。阿们。那现在我想说一点，那我以为这个东西是用来控制那些磁带的，它不是，这是个台灯。那我还以为那个磁带的控制器在这儿。那但他们告诉我，只要向录音室的弟兄示意，那他们就知道什么时候停止录音，那什么时候不该停止。那这个录音带的事工将传到全世界，那它被译成各种的言语，传遍各地。那所以有一些我们在这里说的事情，我们不会在其他的地方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停止录音。那回答问题是个相当不容易的事儿。那我现在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大部分的问题 那除了那其中一些问题根本与这些信息就是这些印没有关系，但我还是会尽力来回答他们。那当他们把那叠问题交给我的时候，那他们告诉我说，那这些问题中最多的是要求为病人那会有困难的人祷告，那多数是要为这一类的事祷告，那跟要回答的问题无关。那他们还给我一堆有关其他的问题，那有关圣经啊等等之类的事儿。那如果有时间，那我们会尽力来回答这些的问题。那假如我有什么差错，那请记住，那我不是有意的。所以那大家觉得这样好吗？Amen。这真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多么美的地方，多么美好的时刻。那一直以来我都在这个教堂的讲台前讲道，但在我的事工中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深入到神和属灵的领域。那在我的事工中，无论是任何地方的任何聚会，都从来没有一次能比得上这一次。通常这种情况只是在医治的聚会中，但这次却是在揭示真理，那是借着同一个灵，是同一个圣灵。这星期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那寄宿在一个地方，那或者到一个地方去吃饭，那我都是独自一人。那这真是一个伟大的时候。那如果这些问题不会花太长的时间，那如果我们能按时把这些问题解答完，那我们也许今天早上或明天早上那就能够为病人来祷告。那完后我必须一个人独处一会儿，因为人的脑子只能承受这么多。那当你到了一个地步，因神的同在还有那悬在你面前的光柱而麻木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就无法坚持太久，明白吗？那人无法承受这一切。那这些问题那都提得非常的好，那我欣赏人们的智慧，那还有他们所用的词儿，那我要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那如果我答得不对，那请你原谅我。那若你有不同的解释并相信你的看法是对的，那就保留你自己的意见，那这不要紧，因为只有一两个问题是与救恩有关的。那大多数问题都是有关教会被提后所发生的事，那就是有关被提后要发生即将要应验的事，那是关于我们对启示录书中的教导。因为现在我们所教导的这本书是已经超越了教会时代，那我们已经超越了教会时代，来到了14万4千人被呼召的时候。那现在第一个问题是，马太福音25章中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心腹还是他们还是心腹的侍从？如果这些聪明的童女是心腹的侍从，那么心腹在哪里？那根据我最好的理解，那这五个童女，那你知道他们总共有10个童女出去了。那我要告诉你，这只是一个象征，那或者说是一个比喻。那他们总共有10个，但实际上不止10个，10只是一个数字。但五个聪明童女的灯里有油，五个愚拙童女的灯里没有油。因此那这10个，那在马太福音里，那这个人的问题说，如果那10个，那是不是指是那5个是不是说只有5个？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有关童女们带着有油的灯出去的比喻。那他们是心腹的一部分。那据我的理解，那你们是否注意到，那他们是最后时辰的童女。那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下来，总共有7个时辰。那在第7个时辰，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午夜时分，那在这午夜的时分，这些聪明的童女们醒来，那收拾他们的灯并被接走。而那些睡着了的童女，那这五个的问题，那他问题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5个人？那我们这里还有许多关于7000人之类的问题。那这些只是象征，那是他们的一部分。所有那些在这最后的时代，在这第7个时辰醒来的人，那在那个时候，那被提的就是那些跟新郎一起走了心腹，那是不是只有5个？那这并不表明只有5个人被提。 因为各个时代的心腹他们都睡了。那正如我们这个星期所解释的，那在保罗的时代，那保罗是以弗所教会时代的天使，是他建立了这个教会，那他是这个时代的使者。那记住，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这个教会，他成为那个教会的使者。当时运行在地上的神的灵是狮子的灵，这狮子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即基督，那基督就是道。因此保罗持有那个时代神的道，那在那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人睡了，对吗？接着另一个时代来临，那时教会进入了黑暗时代，牛的灵出现，就是劳苦牺牲并献出他们的生命，千千万万的人也殉道而睡了，他们也在等待着。那接下来的是路德的时代，即改教的时代了，那时出现了人的智慧及机灵。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人带着智慧出现时，他加上了自己的精明，这就使他跟另一部分结合了起来。明白？如果他只是守着神的智慧，那只是改教，那做了，但事实上他做了什么呢？当那个持有信息的人死后，就是在路德死后，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路德派。同样的，在卫斯理死后，人们也组织了一个卫理公会，看到没？你可以一直看到这些事的发生。那教派组织就是这么形成的。那我要你们注意这一点。亚强，那可能有人会问有关五旬节的运动，那就是这第三个时期。那你们看，每一个时期只是吸取了一部分圣灵，称义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成圣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但受圣灵的洗却是圣灵本身。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一位说预言的先知来到的原因。在这个时代没有使者，因为圣灵自己带着圣灵洗的一切丰盛来到。但在这时代的末期，我们看到就像其他时代的末期一样，那使者被差遣，那所有这些疑惑不解的事儿都将被揭开，那之后心腹就被提。但是很多人把所有这些事情，那就日头就变黑了，月亮等事儿，那都给放到了基督教的时代里去了。他们就是不能明白我们的主被问到的这三个问题其他的回答。那我想大家对昨天所讲的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我们把每一个问题都放到印底下来讲解，单单这些印就是一本书，你相信吗，医生？那整件事儿就这样联系起来。那我们有耶稣所说的，那他们问了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你再来有什么迹象？世界的末了会怎么样？那我们将每一个问题都跟这些印联系了起来，除了一个印，是哪一个印？第七个印。为什么？行，那因为他不知道，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是这样，每一个都是那么吻合，而且我们把它们都加以比较，那前后没有一点矛盾。那昨天晚上当我把这些写下来，那我就上台讲了，然后回去查看我省略的笔记，我发现我把它一个放在另一个上面，我把它们前后给弄颠倒了。那我猜你们已经看出来了，那你们看到了是吧？那本来应该是写在这边的，但我把它写在另一边。那我把它们两个的九十一是九六不对，是六和十一，那还有九和十一，那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正好相反，应该是下一节，那才是答案，那是在瘟疫和战争之间，那应该是那节。那当时我太兴奋了，我兴奋的简直，我正在享受从启示而来的兴奋，所以我把它给写在这儿。那当时我坐在那儿用笔把十一写在两边，那本来不该这样，那我想那边应该是九而不是十一。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是多么完美的并行？那不要忘记，他们一起并行直到第六印为止。瞧，那再观察那各印的揭开，那他到第六印就停止了。因为圣经中的第七印只说天上寂静约有两刻。那现在我必须赶快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每个问题可以用四个星期的讲道来回答。那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你都可以转到其他的讲题上，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要尽力回答每个人的问题。那这五个童女，那只是那个时代中那童女的一部分。每个教会时代都有童女，明白吗？那使者去了教会， 因为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明白吗？那在以弗所教会时代的书信之后，那我们就到了这些印，那一个印被揭开，那我们将它与过去的教会时代相比较，那这就是我们讲解的方式。那若主愿意的话，我会尽力把一切都传给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最先有的是什么？是七个教会时代，对吧？接下来呢，是给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息。现在每个人都清楚了吗？首先我们讲解七个教会时代，提到教会的历史，这包括了尼西亚会议以及了前后一切我们所能在历史中找到的事。那在研究历史时，我们发现神话语的正确解释与历史完全的吻合，然后我们追求教会历史，直到这个时代，即老底家教会时代。那你不需要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写历史，是的。然后我们指出这个时代将要发生的事。那现在我们回到了这些印上，并揭开了那印，是神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印。这印是什么？首先有一位使者，教会时代，然后是七印。那我们发现败坏临到了第七个教会时代，但是第七印并没有揭示任何的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因为在那个教会时代的末期将有一个预言性的恩赐来揭示这些事。行，你明白我说了吗？好的，那我来到这里之后，那注意每个印是如何的。那然后我们又讲到这里，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提出了三个问题：殿宇中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宗教中心将被拆毁，而另一个要被建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底基督骑在马上，明白？迎战他的是什么呢？神的道，是神的道出去抵挡敌基督的话。后来教会陷入到了政治等等的东西之中，接着出现了牛犊的劳苦，这就是第二个，看到吗？耶稣是这么说的，在马太福音24章。那然后我们又到了改教家们的精明，这个脸面像人的活物出去迎战敌基督，那事情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到了第四个印，这是敌基督成了一个混合体，并有一个名字叫做死。那注意看耶稣是怎么说的，他将把他扔进火里，并且击杀他的众女儿，这是死亡骑在马上，是带着死亡印记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他和他的女儿们将被消灭。所以你要是依赖你的宗派教会，你最好现在就离开他。当讲到第七印时，耶稣就停下来了，他揭开第六印时说，月亮要变成血，有黑暗等等，那这些事一定会发生。我们来到启示录里并揭开了第六个印，在第六印被揭开后，我们又回到前面的经文，并发现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看到吗？我们把圣经中这三处不同的地方联系在一起，启示出同一件事。那注意，先是耶稣所说的，然后是他展开了从创世以来隐藏的那书卷，第三处是有关新约的启示，把这些印准确的与经文联系在一起，这三者连在一起，三是见证，因此它是确实的，绝对是真实的。那这里出现了这些童女，那就是那些睡着了的童女，整个身体都是由这群人组成的，他们组成了聪明的童女，而愚拙的童女是那些与聪明的童女同时开始的，那敌基督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他们想去买油，那你看看无论你去了哪儿，经文都是那么完美。那如果我能站在这里把在那间房里所启示的都说出来，我告诉你非把你们的脑袋给转晕了。虽然我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启示，但我又能怎么办呢？那不是怎么的，当你一离开人群，圣灵就把这些奥秘启示出来，那这时你也会看到一些你根本不敢跟人们讲的事情，因为如果你都说的话，他们就会开始一些小小的主意。那只要看看这小小的医治恩赐，都已经把教会给弄晕了，人人都说自己有这个感觉，有这个那个，那我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神告诉了我，神知道我说的这是真话，明白？这都是虚假的模仿，无非是要把人们领入歧途，是的。那所以你看，我不能把这些事都说出来，只好不去碰的。你们还记得第三阶段的事工吗？他对我说别告诉任何人。我怎么说的？有多少人还记得？是的，还记得我站在这穿鞋带立下吗？他说你不能教导五旬节派的婴孩有关超自然的事。我说这将是第三阶段的事工，没有人能知道， 因此靠着神的恩典帮助我。那我们正处在末日，世人坐变成审判台的日子不会太久了。那当你看到这些事情正在应验，以及这些人陆续的接受，那如果你还在圈外的话，你最好赶快进来，一同坐在天上。这不仅仅只是充满喜乐，一同坐在天上。如果你真正的坐在基督里，那是一件极其可畏的事。当你站在主的天使旁边时，你以为你还会大喊大叫吗？根本不可能，那几乎能把你吓死，看到没？你喜乐的转圈跳舞，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跟面对的真实的是有区别的，它是令人敬畏的，是可怕的，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这并不是说你害怕自己失丧了，害怕的是因为你站在天使和圣灵面前。那些人将是心腹的一部分，那些睡了的人将是心腹的一部分。那我们不能完全的明白，录音系统出现故障，录音带空白。那现在好了吗？那是不是有人不小心碰到了？哦，录音机太多了，电压供应不上。好的，那干脆换一下，那再找个录音带换一下，那把它换一下。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传教士是否还应继续出外传教？那他的意思是指在这个时代，当然了，要尽心尽力的继续传道，一点也不要变。如果耶稣今天早上来，那你就照常讲道，好像耶稣还要等十年以后才来一样，那他要生活的像主马上就要来一样。那大家不要犹豫，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告诫你们的，不要别出心裁，不要随意改变。那如果你正在做的是恶事或者错事，那就认罪悔改归向神，明白吗？像往常一样继续你的传教工作。如果你正在建房子，就继续建。如果耶稣明天来，那就让他看到你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如果你在建教堂，就继续建。我宁可把钱投在像这样的事上，也比放在自己的腰包里好。所以不要松懈，继续你所做的。每个人现在都明白了吗？继续下去，继续你所做的，不要停下来，不要无所事事，要像往常一样继续侍奉主。那举个例子，假如你为一个人打工，而你知道离下班时间只有15分钟了，那你可能会说，哼，只剩下15分钟了，我干脆就坐在这算了。那为这15分钟就得罚你。如果你种麦子，就继续种你的麦子。如果你在挖土豆，就继续把它挖出来。你可能说反正没人吃，这关你什么事儿？你还是要照常把它给挖出来，明白吗？是的，继续做着正在做的。有一天有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有人告诉他说，时候近了，把农场卖掉，你再也不需要农场里出产的食物了，因为千禧年就要开始了，你不需要了，去卖了吧。那让你的子女继承你的农场，当大灾难来时，你的子女中若有没有得救的，那他们还能以此为生，你们都把农场卖掉吧。那就这一类的事儿。我说好好，如果我知道他明天会来，而我是个农民，那我今天就会把庄稼种上。没错，如果主要我当农民，我就一直待在我的岗位上。如果他让我当机械师，那有一次有人说，那有一个伙计来对我说，说弟兄，你知道吗？我到时候我买了部新车，我要把车的另一套钥匙给你。他是在跟他的牧师说话，他说我要把第二套钥匙给你，因为背题就要发生了，那我再也用不着这部车了。他以为那个牧师会错过背题。他可真是准备好了，是吧？那他们就是这么想的，那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是个清醒坚定的基督徒，那我会坚持到最后一刻。 我有一份工作要做，我会在这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如果主尽早来，那我就要站在讲台上继续做我的工作。你说伯当弟兄，如果主尽早来，难道你不应该出去迎接他们？不，先生，这是我的岗位，我会在他来的时候站在讲台上讲道，讲我现在所讲的，然后主一来我就与他一起去。如果在挖土豆，那我就满头大汗的挖，当主一来我把锄头一扔跟着他就走了。你们还记得旧约中的洗年吗？如果他们在锄地，那他们还得继续锄。他们可能知道还有十分钟洗年就到了，那洗年一到，号角就会吹响，他们可能正在铲草啊等等的工作，但号角一响，他们就把叉子一扔走了。就是这样，继续不断的插草，一直到号角吹响。是的，根据揭开出什么事儿了，这有什么噪音？那问题，那根据所揭开的第五印，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必须得死。那么以诺呢？我不知道。那如果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那我并不知道所有的答案，朋友们。那我不知道，如果我不知道，我会告诉你我不知道。那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那我自己也经常想这个问题。那以诺，那我看到摩西以利亚都回来了，那被杀了，但以诺在很久以前就被接升天了。那我时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那么以诺呢？但我唯一可以给你的建议是，那注意，摩西侍奉神只有40年，对吗？他活到120岁，那前40年，那这第一个40年，那他受教育，对吧？第二个40年，神把他受的教育掏空了。第三个40年，摩西侍奉神，对吧？但以诺行在神面前500年，并且无可指责，看到吗？因此摩西要回来多侍奉一段时间。以利亚是这样。那我并不是说这绝对是这样，我只是给你们一些参考。那至于以诺在末日有何侍奉，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是有什么事发生，以及神要干什么，我确实不能回答你。那是什么？在启示录3:12中写在人们上面的名字是什么？我不知道。耶稣说给他们一个新名字，我不知道这新名字是什么。那可能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才会知道，那现在我不知道。那主要怎么做？那主给他们的新名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明白？伯拉罕弟兄，是否有经文允许离婚后可以再结婚呢？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那这问题上面说的很重要，那但这个问题跟印没有关系。那据我所知，我的弟兄或姐妹不管是谁，那我不能找出任何经文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因为除非你的伴侣死了，因为圣经说只要对方还活着，我就是跟他或他连在一起的。那至于问到有没有经文允许，那据我所知没有，那我找不到。因为保罗说过，结婚的夫妇如果有一方死了，另一方就可以随意跟在主内的人结合。但就知道那是，注意，你已经立下了誓约，只有死才能把我们分开。是的，因此我认为没有经文支持的。那如果你找到了经文而且是正确的，那就没问题。不过据我现在所知道，我找不到。启示录6:6所讲的油和酒不可糟蹋是什么意思？那这里指的是圣灵。那我们已经讲到这一点了。那问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是比较迟进的听到这个信息。油和酒不可糟蹋，油和酒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油是一个象征，是圣灵，是吧？那在圣经里，油和酒是与敬拜联系起来的。那酒带有刺激性，那我就是从这点明白兴奋这个概念的。那在属灵上，那这个酒是世上酒的原型，因此它所带来的兴奋就是启示。那让我们想一想，是什么一直在激励着教会？是启示。因此酒就是新酒能做到这一点。那注意，在旧约时代献祭的时候，油和酒总是被一起使用的，那他们与教会的敬拜相联系。那注意，是连在一起的，那互相关联的。那如果你有圣经索引的话，你会看到一系列的经文都谈到油和酒 那是与敬拜相联系的。那如果你有克鲁敦圣经索引的话，那上面都是这么写的。那注意这个油总是指着圣灵。那我们在一期结束里可以看到，在旧约和新约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为什么我们要为病人抹油？我们为病人抹油，因为它象征着圣灵浇灌在病人身上。你们，而且聪明的童女有油，愚拙的童女没有油。那这里也是指圣灵，这就是油的意思。那油，那油代表神，代表神，而神就是灵。行，神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那就是神。那假如道以肉身的形式那坐在这里的话，那酒就像水，那或者说就是揭示神话语的启示，那激发了信徒，那他们会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哦，荣耀归给神。这是什么？这就是从启示而来的兴奋。明白？那我也是在那天当我坐在那里时才知道的。酒和油不可糟蹋，那是在黑马骑士的时代，就是在黑暗时期，第三个教会时代。那注意，那时只剩下一点点的油和酒，那只有一点点，但不可糟蹋。那我相信如果你有第三个印这个信息的录音带，你会从我们详细的解释中找出答案。伯南汉弟兄，羔羊的生命册和生命册是否是同一本书？是的，因为这是记录所有被救赎者的书，他们的名字都在书里。你说伯南汉弟兄，从我得救的那天晚上我的名字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不，不对，不是的，不是的，在那天晚上你只是发现你的名字在那里，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记录在册子上了，他们是同一本书。那伯南汉弟兄，是不是每一个在耶稣来临后出生的犹太人都会得救？谁是那14万4千人？他们是不是那群被预定要接受圣灵印记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什么？那这是一个三合一的问题。那第一个是，是不是每个在耶稣之后出生的犹太人都会得救？不，不是的，除了那些名字在创世之前就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得救。外边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一样。这本书上隐藏着的奥秘，直到现在这本书才被展开，不是揭开个人的名字，而是揭开书中的奥秘，但同时也唤出那些记在册上的名字。你们现在明白了吗？那这本书并不是说现在里维尔弟兄将在这个教会时代得救，那或是俄尔曼内维尔弟兄或其他人，不，不是这么说的。他只是揭示了奥秘，揭示着奥秘是什么。至于我们自己，就要凭信心相信他，也就是我那天晚上所说的。那有人说我根本不需要努力了，因为伯纳弟兄说在杰弗逊维尔只有一个人的得救，看到吗？我这么说只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只有一个，不是，也可能有几千人得救，我不知道。我希望每个人都得救，但我不知道。可是我想坚信的就是，如果只有一个人得救，我就是那一个人。你自己也要这样相信，如果不是这样，那你的信心就有问题了，因为你不敢肯定自己所做的。如果你连自己得没得救都不确定，那你还怎么去面对死亡呢？对不对？你还怎么能走下台去对躺在这里的这个瘸子那个瞎眼的扭曲的人说，主此说起来，耶稣已经医治了你。你怎么能站在那冰冷僵硬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的尸体面前说，主如此说，站起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说死了就一了百了完了，是的，但当神的道启示给你的时候，并且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那就会改变一切。是的，这些犹太人不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得救，不是的，先生，他们不会全都得救，只有那些，那当神说到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只是一个名称， 是在他们离开犹大地以后，那我相信是在犹大支派被掳后，尼布甲利撒王第一个称他们为犹太人，那他们被称为犹太人，因为他们是从犹大地来的，于是他们就得了犹太人这么一个名称。但以色列则不同，犹太人与以色列是两码事，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不是的，他只是个犹太人。但以色列，那保罗从来没有说过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得救，他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救。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是救赎的名字，因此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而并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会得救。那就像有数以万计的外邦人，在这些组织当中有几百万人，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的教会等等这一类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这并不能说明他们都会得救。人们说你必须属于这个或那个，必须属于某某组织啊，如果你的名字不在这些组织的名册上，那你就完蛋了，那是异端，是迷信。人们只有一条路你能得救，那就是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照着他的预知预定了一个荣耀他的教会，那些人才是得救的人。是的，你的信心要扎根在这上面。你说我的信心就扎根在这上面，那么你看看你活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吧。如果你的生命跟神的道根本不合拍，那你就扎错了根，你不是把根扎在磐石上，而是扎到了沙子上，结果一点点的小风就把你连根给拔了起来。如果神的道启示了这些东西，而你却说我的教会不教导这种东西，这就显出你根本不是扎根在磐石上，你栽在了沙子上。是的，现在你明白了吗？那144000人是不是被预定的呢？是的，没错，那就是以色列，属灵的以色列。那想想，在以色列可能有好几百万的人，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那儿，那我猜人肯定不少，但并不会因为他们都住在犹大地就都得救，明白？你们有谁知道那有多少人？那我不知道，但他们大概那在下一次迫害开始兴起之后，那他们聚集，那你们知道我在一盘录音带上讲过他们，那我带着这盘磁带去到西部，那到一个叫做圣约的教会，那他就在，那他是一个老的，我忘了，那在非洲有这样的教会，那叫荷兰改革宗教会，那是叫荷兰改革宗教会，那就是那个圣约教会。那如果你们当中有这个教会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还是死守着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还是属于那个荷兰改革宗。你们可能换了个新潮的美国名字，但背后的实质还是一样，因为你们的教导还是从那个古老的海德堡要理问答里出来的。你回去问问你的牧师就知道了。那注意，那144000人是不是被预定要被盖上圣灵的印记的？是的，先生，绝对正确。好的，那如果我的回答不能使你感到满意，那 我可能会错，但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已经尽力了。本案弟兄，因为你在这个星期传讲了蛇的后裔，那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给漏了。是否能允许我提这个问题，那我的朋友要我解释创世纪4:1，但我解释不了，你能帮助我吗？那这跟主题没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那借着神的帮助我会尽力来解答。那让我来看一看，我好好想一想。那我想这段经文可能是夏娃说的，那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我相信是的，我想是夏娃说的。那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查一下吧。那因为你知道那天晚上我把7000说成了700，那这把我搞得特别紧张，瞧你得特别谨慎，那敌人到处都是，那你们能感觉到这一点？是，是这段经文。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那现在那我开始回答你的问题。那我的弟兄或姐妹，那记住，我不是要跟你们作对，那不是，我是想尽力帮助你们，那我爱你们，也爱那些可能对这些持批评态度的人。但我想提这个问题的人不是想批评，那他说的帮助我，那你看，那他们相信，但他们只是没有被圣灵装备好，那不知道如何来应对那些问他们的人。那因着夏娃在这一节中所说的，我也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夏娃说他是从耶和华那里得了这个男子。那你想一想，那不管好的生命还是坏的生命， 如果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还能是从哪来的？那是谁才家里人犹大来到这个世上？那你来告诉我，圣经说他是灭亡之子，利用这些问题反问他，那他就是哑巴吃黄连了。你想他们答不出来，那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注意这一点，夏娃在这里所说的，那如果你单从字面上看，你会发现神这么写是要把他向那些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夏娃在这里所说的，如果你只按照字面去理解，那就等于说夏娃是从神那里生了个男孩，但神是个灵，他不能这么做，明白？那注意这里，那如果你注意的话，经上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你必须要有他正确的解释，真的先生，否则的话那个灵，那我们总是继承父母的本性，那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那看看一个婴孩的本性，亚当是神的儿子，而夏娃是神的女儿，神所创造的东西不可能有半点的邪恶。夏娃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邪恶，但为什么该隐却是个骗子、谋杀犯等等，他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你只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是蛇的后裔，明白吗？圣经不也是这么说的吗？你注意从他一直延续下来的后裔，他称这世界是属于谁的？魔鬼。现在是谁控制着这个世界？魔鬼，绝对正确。魔鬼控制了整个的世界。他对耶稣说，瞧这世界是多么的美丽荣华，如果你敬拜我，我就把它送给你。魔鬼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他拥有这个世界。那注意，魔鬼的孩子们都是聪明人，那魔鬼的后裔，那如果你愿意可以看看该隐的后代，查考一下他的家谱，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很精明的人，每一个都是。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就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赛特，赛特是被救赎的义人的预表，死了又复活了。那现在注意，他不是肉身上的第一个后裔，因为亚伯已经死了。现在你们心窍都开了吗？亚伯是从肉身生的第一个后裔，只是一般好，他预表现代的教会，为了保留这条线能一直繁衍下来，这个就死了，以便另一个可以兴起，你明白吗？所以必须要再一次重生，你明白了吗？好的，那我这样问是要确定你们是否明白。那这就是了，完美的预表。所以即使他的肉身是从他的父亲亚当所生的，他继承了亚当的本性，但这还是不行，因为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的事儿。因此就来了一个成了肉身的人，他借着死来恢复这一切。而亚伯的死及赛特的代替正好预表了他。那注意赛特的后裔是什么样的人？那出自赛特的灵或者本性是谦卑的，他们是农民牧羊人。再看看出自属世聪明智慧的后代，他们是聪明人，建筑师，会打造金属器皿，拥有各样的知识。看看他们的结局，神把他们全部都毁灭了，每一个都给毁灭了，只救了那些谦卑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里不是说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吗？所以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他们不相信那是该隐的后裔。那如果你想听有关蛇的后裔的详细解释，那我们有录音带。那我看到人们在报上写了一则消息，说科学家们正在证明夏娃吃的不是苹果而是杏子。那报纸就放在我家里，那他们说吃的是杏子。到底人们要远离神的话多远？这都是属血气的想法。他们也说摩西根本没有过红海，他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只是在死海的上游一带跨过了一片芦苇地，他们说那里有一大片芦苇，整片的芦苇地曾被水淹了，但后来水就退了，于是摩西就抄近路穿过了芦苇地。而且正统的教会居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你看到了吗？那些正统的教会居然接受并认为那是真实的。这位，你们难道还看不出那蛇的后裔敌基督还有他的一切都明白的呢？绝对是的。伯纳汉弟兄，请为我的我看这可能是请求代祷，请为我的小孙子祷告他得了重感冒，那现在正住在河景医院。主耶稣， 这个可怜的人的带球一定不会落空。那天晚上他见到你轻易地除去了那患风湿热症的男孩的病痛，他知道你是伟大的神。再次我们献上为这小男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任何人写下的要求都不会落空，对我们来说不管它有多简单，不管是什么，但它背后一定有什么东西。那位女士，那个小男孩，那总是有他的意的。要向犹太人传道的以利亚真的是那个曾在世上的以利亚吗？还是以利亚的灵临到某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我不敢说，那我不知道。那我再把这个问题读一遍，要向犹太人传道的以利亚真的是那个曾在世上的以利亚吗？还是以利亚的灵临到某个人身上？那如果我能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也能回答刚才那个有关以诺的问题了。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圣经上所说的，那可能是我比较倾向于那我这么说吧，那我希望听录音带的弟兄们能够明白这一点。那我比较倾向于相信那将是一个受这种灵恩膏的人，因为他说以利亚的灵住在了以利沙的身上，那是以利亚的灵，以利沙行了以利亚所行的。但我不能说这是绝对正确的，那我不知道。那坦白的说我不知道。伯拉罕弟兄，你能否为我解答有关洗礼的问题？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教导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所用主耶稣的名施洗。这个改变是在使徒行传的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我相信施洗是奉主耶稣的名。那问这个问题的弟兄或姐妹，圣经本身从来没有改变过，彼得完完全全照耶稣的吩咐去做了。那如果有人上前来说要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来施洗，他们就是不按彼得所说的去做，也就是不按神所说的去做，明白？耶稣说，那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给你们做个示范。那注意，那注意，如果这个提问的人在这里的话，我要把三样东西摆在这儿。那看着，那相信三位一体的人相信有三个分开的位格，那这个代表父，这个代表子，这个代表圣灵，他们是怎么相信的？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对不起，那我再引用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2章，那不是，我引用的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那我得先读一下才知道，因为那天我说成了，那我想确定到底对不对。那我知道你在这里所说的那些称呼，那但我想看看神是怎么说的。那我们翻到29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么神的权柄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如果天上所有的权柄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基督，那神又在哪里呢？好了吗？还是他，还是他在跟你说话。好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三位一体论者在为人施洗时把它改成了我奉父的名，奉子的名，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根本跟圣经字面上所写的都不一样。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三位一体论者却在每一个称呼前面又加了个名，然而在这里却是一个名。注意看，这里 这里并没有说奉复数的名给人施洗，是单数的名，一个名，奉父子圣灵的一个名，明白吗？现在我要问你，父是个名字吗？子是个名字吗？在这有多少父亲？在那边有谁的名字叫父亲？这有多少人是儿子？这有多少人是人？看他们，在你们当中有谁的名字叫父亲、儿子或者人？有吗？就像一次有个女人说，伯拉弟兄，圣灵是个名字，他有一个位格。我说是的，我是个人，但我的名字并不叫人。看，我是个人，但我的名字叫威廉伯拉汉。我是一个人，圣灵是一位，这是指他的本质，但却不是他的名字，他是对神本性的一个称呼。明白吗？是对神是谁，对神性的一个称呼。那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从来没有说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也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三个名字，而是说奉父子圣灵的那一个名字。既然父子圣灵都不是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硬要说这三个称呼是名字，那么他们哪一个才是神的名字？因为圣经上说的是一个名字，那你说哪一个才是他的名字？如果你说这称呼是名字，那到底是哪一个名字？你要用哪一个称呼来施洗呢？是父呢还是子呢？因为那个名字是单数。现在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那就像我一直以来所解释的，如果你读到一个爱情故事的结尾，说到从此约翰和玛利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你就会奇怪谁是约翰和玛利亚。所以你得回到故事的开始，找出约翰和玛利亚到底是谁，明白吗？你也应该这么来看马太福音，你只读了最后的一部分，那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但你应该回到第一章了解整个故事的情节。这就好比拿起一本书，读到从此约翰和玛利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男的可能叫约翰琼斯，那女的叫林玛利亚，也可能是约翰亨利和王玛利亚，或者张或刘，你不知道谁是谁。你要想确定谁是谁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头来读这本书。你要把所有的东西拼在一起，使之成为一幅图画，而不是断章取义。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在第一章里讲到了一只延续下来的家谱，然后到了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对不对？那我要问你一下，那注意听，这是谁？神父、神子、神圣灵，这个是谁？父。这是谁？圣灵。这是谁呢？子。子。好的，那我们都清楚了。你们说这是谁？神圣灵。圣灵。好的，耶稣降生的事儿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以为你们应该说神才是他的父，这可就有问题了。你们都知道耶稣不可能有两个父亲，对吧？这就出问题了。他们当中哪一个？如果他们是三位的话，那他们哪一个才是耶稣的父亲？圣经清楚地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父神跟这事儿没有关系。那耶稣却说神才是他的父。我们都知道神是他的父，照这么说，他可就是有两个父亲了，那他肯定就是私生子了。你看到你把耶稣弄成什么了吗？那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那记住，约瑟是个义人，主那个时候所做的跟他现在所做的一样，那些预定的人会抓住这个启示。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你们找到经文了吗？好的，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父神来的。我是不是读错了？是不是？我肯定读错了。玛利亚所怀的孕与父神无关，而是从圣灵来的。那如今我们知道神是他的父亲，对吗？那就说明什么？当然，圣灵就是神的灵。现在你明白了吗？对的，父神和圣灵是同一位，不然耶稣就有两个爸爸了。要这样的话，那你敬拜的是个什么样的神呢？你相信的是个什么神呢？明白吗？明白吗？圣灵和父神是同一个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注意这个人，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这才是他的名字。记住，名字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神的话临到先知， 那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名字叫什么？父子圣灵的名字叫什么？圣经说耶稣才是神的名。那有一次一个人想在这个圣堂里辩论这事，那他说伯南弟兄能够驳倒一切三位一体的理论，但他无法驳倒这一点。他说在 马太福音三章里完美的指示我们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是约翰站在那里讲道，这时此走上来受洗，耶稣进入水中接受约翰的施洗，当他从水里上来时天为他开了，圣灵像一只鸽子从天上降下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同一时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是这说明了那些没有圣灵的洗，即没有被神呼召去传道的人，根本就不配上讲台。没错，那靠神的帮助，我可以把这个人的论点接一个死结，让他们头晕脑胀。瞧我才不，我不是说我，那这听起来很不好，原谅我。说我不是有意的，我感到主在责备我，我不是有意这么说的，我很对不起。我相信圣灵会向那个人启示一些奥秘。这听起来好多了，这就像调整一台仪器，当你做错了某件事，作为基督徒你会知道的。那你说错的话，那主不喜欢。那我在说自己，但我根本不配，我根本不想靠自己，只要靠着神做这工作，是神在发声，号角只是一个无声的器皿，是他后面的声音在发声。那注意，那个人错误地解释了神的话。那记住，神的话像聪明通达人是隐藏的，但像婴孩就显现出来。那这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站在地上。那天上，那当然是指上面的大气层。那注意，约翰就做见证，那个人一定是想说，那这里是父神，这里是圣灵，也是神，像只鸽子，这一位神是子，这就形成了三个位格，这是错的。约翰站在那里知道这是羔羊，约翰作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羔羊。我的意思是说，神的灵像只鸽子。你看，我就像那天晚上一样，把七百，那是神的灵，那这里是羔羊，神的灵像鸽子，那这是神，神的灵从天降下，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明白？这就是他，他的名字是什么？没错。因此三位一体，有关三位神的理论根本就是异教，圣经从来就没有这个教导，狮子的信息从未这样教导过，但他在第二个时代被接纳了，这是敌基督的。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问任何一位神学家，他绝对是通过尼格拉耶党人的教训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三位一体的教育随着马丁路德一起出来，又继续跟着约翰卫斯理，一直到了五旬节运动。在五旬节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群称为唯有耶稣这么一个团体，这又错了。耶稣怎么能成为自己的父亲？明白吗？这是错的。但有一个鹰的时代要来到，到时这只鹰要澄清一切的奥秘。父子和圣灵是主耶稣基督的称呼，注意这三个。马太说父子圣灵，彼得说主耶稣基督。谁是父？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对不对？父子就是耶稣，圣灵是从神而出来的道，这就是父子圣灵，根本就是对神本性的三个称呼，是神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彰显，或者说是神的三个属性。为了使那些不明白的人看得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指同一位神的三种职分，其实他们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属性，神在三个不同的治理时期行事，即父的职务、子的职务和圣灵的职务，神在三中得以完全。你们还记得敌基督的数目吗？ 是四，明白吗？神父子和圣灵完全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有人只奉耶稣的名受洗那就错了，如果你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这绝对是错的。我认识许多名字叫耶稣的人，拉美国家里到处都有叫耶稣的人，然而这里是指主耶稣基督，这才说明了他是谁。有许多人都叫伯纳汉，但如果你要单独与我谈话，那只有一个威廉玛丽安伯纳汉，那就是我。在我们周围有许多名叫威廉伯纳汉的人，当然只有一位称为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受膏的那一位，只有一位。是的，你们若对这个题目还有疑问，那可以写信或在我举行另一个问题解答聚会时提出来。那现在我要回答其他的问题，那然后我就能为那些受苦的病人祷告。伯纳汉弟兄，如果这个问题不合适，那就不要回答。那这很好，我欣赏这一点。什么样的孩子能被提？小孩子能被提吗？谢谢。那他们从来，他们没有在问题旁边签名。那若你不签也不要紧。那注意，神在创世以前就把名字放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涂抹掉，因为它是用基督的血写的。不管它有多大，它的名字仍然会保留在册上。所有的孩子，所有的教会，一切所有的都是凭神的预知写下的，但我们不知道是谁。你说伯纳弟兄，你可以证明你在里边吗？不，先生，我不能证明。神可以使用我这个器皿去做其他的事，也同样可以使用你。但我相信我因信得救了，不是凭着知识，而是因着信。这就是你得救的方式，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得救的方式。然而记住，神是无限的，你们相信吗？无限，身为无限的神，他也是无所不知的神。那你们相信吗？他是无所不知，那无所不知的意思是他知道一切的事。他既然是无限的，就一定是无所不知的，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知道世上的每一条小虫子，他会眨眼多少次，他会制造多少脂肪，他知道你每一次的呼吸，你的呼吸有多深，这就是无限。那既然他是无限的，那他就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那如果他是无所不知的，就会使他无所不在，因为他确切的知道某事要发生的时间，从小时分钟直到五万五千分之一秒内要发生的事。现在你明白了吗？他晓得万事，这就是他拥有一切的能力，知道万事并能行做万事的原因。那我们来看看所有的孩子，每一个神所，那记住圣经说耶稣是什么时候，那我们知道耶稣大约是在主后30年被杀的，对吗？大约是在年中，那我估计可能是在公元后30年。那但圣经却说他是在世界未造之前就已经被杀了。你的名字，当这本羔羊的生命册，那羔羊被杀是为了赎回这本书，那这是件伟大的事，那这可能会带来兴奋的。那注意，当这个羔羊，那记住圣经说羔羊的生命册在创世以前就写下了，你的名字也是当羔羊在创世以前被杀的时候就被放进了那本书里，他赎回了写在那本书上的每一个名字，明白吗？你们现在清楚了没有？行，没有一件事是乱了次序的，他们全都准确的按照神伟大的时间表运行，就像一个总是准确的时钟。在创世之前，当羔羊被杀赎回那书卷上的一切时，你的名字就被放了进去。如今他前来拿过了那本书，认领他所救赎的人。那我还是别从这儿讲了，否则我今天就没法回答其他的问题了。问题：阴间与烧着火与硫磺的火湖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在圣经里阴间翻译为，那我想是咱们这里坐着许多学者，那我很尊重他们。那我们的艾弗森弟兄还有威尔弟兄，那还有好多在座的弟兄都是真正的神学家。阴间这个词翻译为海蒂斯， 那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坟墓，对吗？但火湖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在启示录里说，阴间以及所有的一切都被扔进了火湖里，对吗？好的，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若不是的话，那么阴间和火湖是不是永恒的？不是的，先生，不是的。只要是被造之物，就不会是永恒的。没错，任何被造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永恒的阴间。那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将在一个永恒的阴间被烧，那我要他找出圣经的根据来。没有这回事，阴间是为魔鬼和他堕落的天使，为敌基督和他的追随者们而造的。那个敌基督就是魔鬼，他是化身的魔鬼。阴间是为毁灭他们而造的。那只有一样东西，那所有的一切当中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神。在还没有原子、电子、宇宙光等等这些物质之前，他就是神，他是创造者。你成为永恒的唯一方法就是领受永恒的生命。那希腊文的永恒生命啊，我想是叫左翼，对吧？左翼，那是神赋予你的生命，就像你父亲借着与你母亲的婚姻将他的生命给了你，他喜悦的将生命给了你。那神也是这样，他喜悦将他的生命给他的儿子，明白吗？这时你就成了他的一部分，也就是左一，即神自己的生命。神说，我赐他们永生，便要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唯一使你拥有永生的途径。那这个永生认得他自己的身体，而这身体必须出来，他不可能一直躺在坟墓里。就像在那伟大的日子里，神的灵降在基督身上，他知道这身体一定会复活。那同样，基督的灵也因庇着圣徒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也一定会复活。那记住，当耶稣死时，他下到阴间，因为他必须要去那里，他是为我们承担罪的。他向阴间里的灵魂传道，那就是那从前在挪亚时代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对吗？那他去阴间对那些魂传福音，就是那些与神隔绝的魂。那死亡的意思是隔绝，他们已经与神隔绝，再也不能回来了。那耶稣下去见证，他就是那位所说的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先前谈到蛇的后裔，那你看到蛇的后裔的结局是什么了吗？敌基督以死亡告终，与神隔绝，红马。而女人的后裔则是生命，最后与基督一同骑在白马上，看到吗？这是什么？一个反对另一个，蛇的后裔反对女人的后裔。你们现在明白了吗？哦，我们要是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多讲一点，大概有多好。但我还是把这个问题回答完。巴拉汉弟兄，第一个骑马的，第一个印，是否应验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说的必显露出来的大罪人？是的，没错。那这很容易，他就是那个大罪人。那这是在不同阶段中骑在马上的同一个人，那直到他骑到一匹叫做死亡的灰马上。那基督则是借着因信称义成圣，骑在白马上，就是那个生命。明白吗？那些在各宗派中但不属于基督心腹的重生基督徒，那么他们会怎么样？那他们会怎么样？那我想我们在不久前解释过这一点，他们将进入大灾难，将在大灾难中殉道，并在千禧年之后才复活接受审判。明白吗？因为圣经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然后将有一个复活，所有义和不义的人都要上前来受到基督和心腹的审判。基督要带着他千千万万的圣徒降到地上，对吗？就是他的心腹。审判已设立，案卷已经展开，那案卷已经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然后基督就将山羊和绵羊分开，对吧？但这跟心腹无关， 审判时王后与王站在一起，基督与他的众圣徒来临，侍奉他的有千千万万，那是他的妻子。然后审判台就设立，接着绵羊就从山羊中被分别出来。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读的那首短诗，那牛仔的全思路吗？明白，就是这样。他们是那些教会，那些在宗派里的真基督徒，那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接受了信息但却并不明白，就好像信息从未向他们传讲过一样。那些在混杂的人群中听到信息的人，除非他们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否则这些信息都成了他们的耳旁风。然而他们都是好人，那他们会复活并受审判。那些向他们传讲信息的人将审判他们。你们岂不知众圣徒要审判世界吗？那群人会向他们传讲信息，将来也是那群人要审判他们。那群人向他们见证信息，并叫他们从教派中出来。行，那我希望这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那我这还有许多。伯拉罕弟兄，那拥有以利亚灵的第七位使者，与在贝提发生后的三年半期间被派往144000犹太人那里去的以利亚，是不是同一位？那我们有些人在这一点上搞糊涂了。不是同一个人。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拥有以利亚灵的以利沙并不是以利亚。以利亚的灵临到一个叫施洗约翰的人身上，他并不是以利亚。老底嘉教会时代末期的第七位使者并不是以利亚本人，他将是一个外邦人，并被差派到自己的人里去。以利亚或者说是以利亚的灵要被派往他自己的民那里去，他将是一个犹太人。行，因为他们要被派遣到自己的同胞中去。那这是我得到的启示。那汤米欧斯本和我也曾谈过这个题目。那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只是为病人祷告。那我去看一位女士，她是来自弗勒维恩福音堂的一位海外传教士。那她的乳房因患上癌症变得有那么大，那她就住在我们曾经住过的那个小屋子里，那就在那条巷子里。那我为这个亲爱的姐妹祷告，那她得到医治后又回到了传教的工厂上。当她从非洲回来时，在房间里留下了一本有关传教的书。那我当时想，传教士都是很好的，那我并没有进一步去思考传教士这个问题。那我只认为传教士是神在海外的一个事工，而我的事工就是在这条佩恩街八号，所以我就尽力侍奉主。但有一天，那当我坐在那里学习的时候，我拿起那本书，那书上有张相片，是位年迈两鬓斑白的黑人相片，在他的下方写着说：“白人呢，白人，你的父亲在哪儿？”行，他说我现在又老又糊涂，理解的也很慢。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耶稣，我就会把它带给我的同胞。这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对我说：“再读一遍，再读一遍。”我就不停地读。哦，你肯定也有这样的时候，一遍一遍地读，里边肯定有东西。那就像那天在格雷米尔，我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开始我并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真正受圣灵感动、说方言并呼喊的人仍会敌对基督。他们怎么会受圣灵的充满说方言，却仍然是属魔鬼的？那的确是这样，我可以向你们证明这事实。没错，注意，所以说方言并不是得到圣灵的凭据，只是圣灵的一种恩赐，明白吗？魔鬼会模仿任何神的事情，包括医治等等。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圣经说：“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在麦田里生长的麦子，当同样的雨水浇灌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会跟麦子一样欢呼。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麦子可以拼了命的欢呼雀跃，就跟那被雨水充满了的麦子一样。看到没？他们可以呼喊说方言，模仿任何他们想要模仿的。然而在那日到来时，他们将被称为作恶的人。就像我不久前告诉你们的，要牢记我所说的，仔细听，回顾并用神的道行查自己，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境地。 你们那些剪短发的女人不要再剪了，如果你穿着短装就赶紧换掉，行为举止要像个女人。如果你们男人还在抽烟进出台球房的话，不要再做了。我不管你们怎样表白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仍然死抓着那个教派不放，说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真理，你最好不要再这么做了，回去用神的道检查自己。我们本来应该去到比女人的头发这一类的事更高的地步，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正在回到一个地方，就是神正在向我们启示的那创世以前就写在那书卷上隐藏的奥秘。那些在小事上忠心遵守的人也会明白其他的这些启示，如果在小事上不遵守的话，这些启示就会从你的头上飞过去，东离西有多远，这启示离你也有多远。就像基甸分开他的跟随者一样，他手下的人有成千上万，神说人太多了，把他们分开，神给他们另一个试验，不断的筛选再筛选，直到只剩下一小群人，神说这就是我要用来工作的一群人。事实就是这样，那些灵恩派的女人们来来回回参加聚会，坐在那里听见神的道谴责那是错的，但你想他们会照着神的话去做吗？不会的。每年当我经过的时候，那些短头发的女人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多。有人说巴拿弟兄，这有什么关系，你应该人们都把你当成先知。我没有说我是先知，从来也没有人听到我承认自己是先知，但我要说，如果你确实相信并认为我是先知，那那些人说你为什么不教人们如何领受圣灵，如何去到更伟大的属灵恩赐，以便帮助教会，那些连数都不会数的人，我怎么去教他们几何代数呢？是的，你应该从小事做起，从基础做起，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除掉，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 Amen。 好的，我怎么说到这上面来了，咱们还是看下一个问题吧，我不是有意要跑题的，对不起。好的，那我们有些人搞混了，这个以利亚是、是这个问题，那不是，这个以利亚要去到外邦人中，是个拥有以利亚的灵恩高的外邦人，因为神每次都是用那同一个灵把他的子民从混乱之中带出来，那个灵很好的完成了神的旨意，因此神再次差派以利亚的灵来。那如果神选用一个有名望受教育的人，那就会吸引这种人来跟从他，相反的，神所差来的却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人，甚至说话都说不利索，就这么一个人，是个从遥远的旷野里来的人，他把信息带给那些意念单纯的人，而且他们一下子就领受了，他们能够明白。但如果这个信息使用那种穿着翻领圣袍，那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来到你们当中并不是凭着高声的教育，乃是凭着复活的大能。神花了3年的时间在阿拉伯把保罗所受的教育给掏空，花了40年的时间把摩西在埃及所受的教育给挖出来。看到没有，我不是说神不，我不是说在，我不是在这里知识文盲，我只想告诉你们，教育不能，那这世界的智慧是抵挡神的，教育已经成了福音最大的拦阻。如果没有这些教育，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些大神学院之类的东西了，人们就会单纯的聆听神的话。可是现在他们满有修养，却是一片混乱，被牢牢的束缚在那些组织中，甚至他们决心要待在那里。就这样，他们承受了那个灵。你知不知道，把一个好女人嫁给一个坏男人，结果会怎么样？要么这个坏男人变得跟那个好女人一样好，要么那个好女人变得跟那个坏男人一样坏。没错，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从他们当中出来，我已经准备好踢走你们了，你们必须有某种信心，使你们能够被踢离开这里。但以理书9章27节所提到的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盟约的一期之半是耶稣基督在世上向犹太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坚定的，他从来没有去到外邦。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去到外邦人中去，那只是给犹太人的。耶稣传道3年半，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70个期的前半段中弥赛亚所要做的。那记住，耶稣确实的向犹太人印证了他自己，但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为的是要引入外邦时代。你能看到神的整个计划了吗？耶稣基督证明他自己是先知，他做了一个先知所要做的，向他们显出先知的迹象。正如经文所说的，若有人说他是属灵的或是先知，那注意他所说的，若他是先知，他所说的就必应验，而且是不断的应验他所说的话。那如果你看圣经，经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如果你留意，这是说不断的敲，连续不断的敲，那就待在那儿敲，就像那个不义的官不回答那个妇人一样，结果这个妇人就不断的敲他的门，说我这样子就指望你了。寻求不是说主啊我想要这个，阿们就完了，这不行，你要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得到所求的。你知道你会得到，因为神这么应许过了，所以你就待在那里直到你抓住了，明白吗？那这后半部分，这第70个期的后半段，要在心腹被提后的大灾难中应验。这3年半将由那两位先知来向犹太人坚定， 就是摩西和以利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那你会成为心腹之一而被提吗？会的，是的，先生，这很简单。伯纳弟兄，你的意思是只有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还是700人？那我是说7000人，那请原谅我的错误。那这只是我传讲时的一个方式。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我说他们做见证看见羔羊，你再瞧，那羔羊在地上，那做见证看见神的灵降到羔羊身上。那接着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瞧，那这是根据希腊文的语法，把动词放在了副词前面。但你注意，它应该是这样的。那抓住神的话，那在圣雅各的圣经版本中说，这是我的爱子，在他里面我喜欢居住。但事实上若放到今天，我们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居住在他里面。我们把它给倒过来了，看到没？这是我的爱子，在他里面我喜悦居住。但按照今天的习惯，我们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居住在他里面。瞧，同样的话只不过掉了个个儿，明白？是的。那我的意思是，那请原谅我弟兄姐妹还有那些听录音带的朋友，我不是有意要那么说的。那我是福音的传道人，那对这一点我已经传讲过很多次了。那我知道是7000人，那只是碰巧说成了700人。我不是说只有700人，我只是没有从圣经里把它给读出来。那当我传讲的时候，一下闪过这么一个念头，于是就把7000说成了700。那我经常犯这样的错误，那我真的很笨，那请大家原谅我，那我不是有意的。基督的心腹和基督的身体是否一样？是的，先生。那在这里，那我不想进一步谈论这个主题，因为要讲的话得把它当作一个专题来讲，那我不会这么做。但我要让你知道，当神打开亚当的肋旁，把他的心腹给亚当时，亚当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吗？当神把心腹给基督的时候，就是神的灵给了基督一个心腹，那基督被人从肋旁，就是心脏下面刺入，水血和灵流了出来，心腹就成了他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我们就是那骨与肉，心腹是基督的骨与肉。是的，那这个就是他的心腹。基督的心腹在被提之前会有事工吗？当然了，这正是现在发生的，是基督的心腹，肯定有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信息。基督的心腹肯定的，他是由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组成的，对不对？那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他有一个事工，伟大的事工，当代的事工，但这个事工将是如此的谦卑。那上星期天你们有多少人在这里？那还记得我所传讲的吗？谦卑哦，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那我要在这里停一停，再警告你们一次，记住，当神预告将有伟大的事发生时，人们总是因着自己的智慧而去盼望那些根本与神的话不沾边的事，结果他们就错过了所发生的。当神说一件事情是伟大的时候，世人却嘲笑说一群无知的人。是的，但当这伟大的世界、伟大的教会说，哦，哥们儿，这可真是荣耀啊，神却说一群无知的人。因此你必须要留心，我并不是说绝对都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的。像那个伟大神圣的正统教会说啊，我们知道真道，我们有学校、神学院，我们的人很有修养，数百年来我们都忠于耶和华，我们才是真正的教会，我们是犹太人议会的成员啊，我们有教会理事会，当中法利赛人和撒都干人以及所有的宗派教会都聚集在一起，那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都是合一的啊，是一个教会会议，我们是有权势的大人物，我们知道这符合圣经的。那个站在水中满脸胡子披着羊皮不学无术的小个子是谁？他凭什么叫我们这么做？他们当然听不进他的话。但圣经在马太73章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在712年前，使约翰还没有来的时候，那位伟大的先知以赛亚就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道路，修平他的道。是的，还有许多人都说到约翰， 说大山小刚都要削平。哦，他们说，哦，当这个人一来，他只要用手一指就能把大山搬家。哦，那些洼地深沟啊将被垫高，崎崎岖岖的都变为平坦。兄弟们，咱们可以在这些地上种庄稼了。哦，当这人一来，我们就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听见没有？那他们期待神摇动怒了，启动暗斗，把天梯给放起来，说你这个比赛亚的伟大先锋下来吧，等他一走天什么就把梯子收回去。那他的事工就结束了。那然后他们又把梯子摇下来，那一直摇到神学院旁边，说行了，我赖泽你下去告诉他们吧。看他们，哦，看当他来的时候怎么样的，来的是一个对他们的学校一无所知的人，他连会员证都没有，他啥学历也没有，没有，没人知道他一生中是否上过一天学，从他说话中你也看不出他受过什么教育，他根本不用那些神学字眼，他谈的都是蛇、斧子、旷野之类的东西，那还有树等等。行，他根本不用当代的或现代的以及任何时代的神学术语，按照咱们印第安纳州的土语来说，他是从山沟里来的，是从林子里来的，他连胡子也不刮，头发全都竖着，我估计他最多两三个月才洗一次澡。对，他晚上睡觉连睡衣都不穿，他从来没有开过车，从来没有刷过牙。这是个什么人呢？没错，他就这样跳着脚从旷野中出来，喊着说，我就是那在旷野中的声音，为主预备道路，修出主的路。有些教师站在那里说，哼，伙计，哎，你有证吗？我们不会跟你在这个布道会上合作，我们不能。你的证呢？你有证件吗？是学生根本不睬他们，还有一个信息，他继续传讲如往常一样。他们说，哎，等一等，如果我们今天下到那里去，我们会带我们主教同去，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会下去看个究竟，他是教会的头头，我们主教一定会分辨出来，如果他是神所差遣的，他会承认我们主教的。于是他们这些大人物都排着队去到那里。约翰看着这些翻着领子的神父之类的人，喊着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是草中的蛇，谁指使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你们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你们说自己属于这个属于那个，我告诉你们，我所侍奉的神可以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家伙，他准备用他的词汇而不是那些神学字眼来谴责他们。我说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因此任何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进火里。看呢，我现在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使你们悔改，但那一位将在我以后来，月亮要变为雪，后他要扬尽他的肠，然后他要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把麦子收在仓里，他要把麦子跟杂草分开。呼，这个信息可真是有劲儿。他们说是这个家伙，他瞎说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哦，愚昧。我们的琼斯弟兄就在这儿，这个时代要真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他才是正确的人选，某某主教或某某神父才能够胜任。瞧，看到没有，神在简易中，他在简易中行事。然后你知道有一天约翰站在那里，他说是的，他就站在你们当中。约翰坚信他就是那个先锋，他知道自己是谁，这是为什么他把他们的面具都给撕下来。他就说不要害怕，要继续前进，你们当兵的听从你们的官长，你们要是干了恶事，你去，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停止做这个，停止做那？约翰说，就照着现在这样去吧，继续下去，继续下去，去吧。如果你在种土豆，就继续种吧。明白，你们当兵的不要再用强暴，要这么做呢，不管你做什么，继续做下去，听从你们的主人。拉比，我们该做什么？继续做你手中的活，但有一个在你们当中，你们并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信息，他知道他要介绍那一位，约翰知道他在那里，他在你们当中，你们没有看见他，事情正在进行当中，但你们不知道。有些事儿正在发生，他将要出现在这里，我会认出他来。最后终于有一天，约翰说，看的就是他，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接着又说，我的时间到了，我已经把你们介绍给了他，我必须衰微，我要退出来了。从此他要接管一切，千禧年就要开始了，很快时候近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约翰说他要把所有的假面具都给撕破，他要把糠和麦子分开，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他要手里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一个小小的，那些人早已想好了，基督来的时候，那肯定是他手里拿着端着一只一英里长的矛，他要站在巴勒斯坦这头，他会站在一朵白云上，把那些罗马人一个一个全给挑进一切，他会像这样不停的挑挑，直到把他们全给挑光了。他们早就想好了，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却是一只羔羊温柔谦卑的从人群中走出来，被人推来搡去的，甚至约翰也是这么说的。现在让我们看看约翰这位先知，他说去问问他，将要来的那位是他吗？他是如此谦卑，甚至先知约翰也搞不清楚了。因为约翰说呢，将要来的是他们，还是我们等候别人的。在马太福音11章，当约翰派他的门徒来问他的时候，耶稣并没有给他们一本书。那时约翰在监狱里，他如此的泄气失望。那我想是潘伯说的，他鹰一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薄纱，他曾在天上，那现在他落在了地上。当他发完了预言，他又落到了地上，因为他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巨大的鹰的翅膀再也用不着了，所以他就躺在那里。那约翰曾比任何人飞得都高。那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神使用过约翰，耶稣也知道，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并没有给他一本书，那教他在狱中说该怎么办。那耶稣没有说你们等一下，我写一个纸条啊，你们把它交给约翰，告诉他要因我的缘故在狱中多检点自己。他没有这么说。耶稣也没有说那就告诉约翰他出来之前啊，得先进修个博士学位才行。如果约翰真的拿了学位的话，他早就跟其他人混在一块了，那他就会拒绝神。约翰是本着一颗诚实的心去问这个问题的。于是耶稣说，等到聚会完了，你们去告诉约翰所发生的事，他就会明白了。如果你们告诉约翰所发生的事，他就会明白。行，只要告诉约翰，他在监牢里不能参加聚会，但你们参加了聚会并看到了发生的事，你们去告诉他。因此约翰的门徒同意了。好的，夫子，那么翻山越岭去告诉约翰。耶稣坐在岩石上目送他们越过山岭。那接着耶稣转过来对会众说，在约翰的日子里你们出去看谁呢？你们出去要看什么？你们是不是要看那些穿着翻领长袍细软衣服的人？要看看那些高高在上有学问的人吗？你们要看的是这种人吗？不是。你们知道那些人属于哪类的？他们只会亲吻婴儿，那在皇宫里做事。那约翰不是这类人。那说既然这样，那么你们出去干什么？是要看一个宗派之类的东西挂钩有侍奉的人吗？是那种随风倒的人吗？如果一神论教派不接受他，他就跑到三一论教派，如果三一论教派不要他，他就跳到基督的教会或其他的宗派组织里去。你们要看着这种随风摇动的芦苇吗？不是的，约翰可不是。耶稣说，那么你们究竟要看什么呢？是先知吗？他说，我是是的，但我要告诉你们所不知道的事。约翰比先知大多了。如果你们能接受他，他就是经上所记着的那一位，就是马拉基书三章里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明白了吗？但他们不明白，甚至门徒也不明白。是的，简易又谦卑。当神应许说要有大事发生的时候，那在神的眼中这就是伟大的。你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要牢牢的记住，当这种事发生的时候，你们会知道如何的应对。你们捡起一朵野花或是普通的一片叶子，那放在你的手中，说在我手上的这片草，我可以看到一定是有什么东西造了它，但却如此的简单。我让那些能把火箭送上月球的脑袋给我造一片这样的草出来，你总能胜过他们。你可以安息在这上面，你永远都会胜过他们。这片草里有生命，它是如此的简单淳朴。一个伟人，如果他可以伟大到能够谦卑自己，那么他就可以找到神。如果他不能谦卑下来，他就永远找不到神。你应当谦卑自己。那启示录五章九节写道，当羔羊拿了那书卷，那些唱新歌的人是谁？这羔羊拿了那书卷，那些唱新歌的人是谁？他们是不是被提的圣徒？不，启示录五章九节，不是的。如果你留意的话， 这些并不是圣徒，基督还没有领回他的产业。行，这些不是圣徒，你有没有注意？他们是长老和四活物，是他们的唱歌。那我们来读一读经文。那这样的一个提问，然后那我这儿还有差不多半打多的问题，我想可以在几分钟内把他们答完。那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五章九节。那我们从前一节开始读。那问这问题的人一定很诚挚，那他们很想知道这个答案。那注意，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行，说你配拿书卷，被揭开七印，行，买了我们，叫我们成为众祭司和众王。那这是在天上的那群，还没有背书。行了，下一个，伯拉罕弟兄，如果所有等一等，我猜对不起，伯拉罕弟兄，如果那些属神的人都被提了，那么以利亚和摩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怎么不对劲呢？不对，不大对劲儿，出什么事儿呢？不知哪个地方好像出问题了。那什么事儿？就是你们大家都没事吗？没有什么人病了或别的什么吧？会中中一个人说：“再读一下启示录五章九节。”启示录弟兄哪一章？五章啊、哦，五章，五章。哦，哦，是那个问题。哦，是我刚回答那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哦，就在这里，就在这，我就是在这里出错了。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这里这又是什么？哦，这要不是圣灵的同在，还是什么？他不需，我只读了那一节的前半段，我准备把它略过去，因为我在看着那时钟，但你们看到圣灵在那里阻止了我。荣耀。我没有读那一节的后半段，但是他们唱新歌，然后我就停了。那你再看这儿，他们唱新歌说：“你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国中买了人来。”没错，这是指他们。哦，明白没？而且下面还有一个问题，你能把？你能把启示录六章十一节里所谈到的被赐给白衣的人，跟那些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的人进行比较吗？那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六章。我这回可不能再像上次那么急了，因为这样我会答错的。圣灵不要我这么做，这是事实，愿主帮助我。神的灵知道这是事实。有点东西我光看表现了，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想如果不抓紧一点，那连为病人祷告的时间都没了。我想快点结束那个问题，因为我的头脑呢，你们要记住，你们得明白，我只是一个人，我在房间里已经待了七天了，而且今天下午还有事要做，我必须得从神那里领受启示。但神是如此的坚定，使我没有犯那个错误。他把我带回了那些经文的后半段。我只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里面翻滚，说回去回去。我想回哪儿？是不是现在停下来为师开始为病人祷告？到底是什么？我做了什么？当我在想的时候，就有个人说再读一下那些经文。我就再读了一遍，在这个问题的最后，就在那儿，启示录六章。那我已经读了第一部分，那开始时他似乎好像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唱新歌，但是下半段你看到什么了？接下来说买了我们，没错，那是心腹，是被提的圣徒。是的，羔羊手里拿着书卷，他已经离开了中保， 且恩典的宝座。你们看到圣灵是如何处理他自己的话语吗？这跟我那天晚上所讲的一样。当他在房间里对我讲了之后，我就来这里向你们所有的人传讲。等羔羊离开他的位置，我看我们都能从这一点上讲出一篇道来了。瞧，羔羊已经离开他的宝座走了出来，我进入神的同在，那光就是基督。当他与我同在的时候告诉了我，当作为中保的羔羊离开宝座时，教会救赎的日子就结束了。跟着下一步对144,000犹太人的救赎也就展开了，因为神应许要把那棵树砍掉。那这时，那这时羔羊出来了，那救赎的日子也就结束了。那所有将被赎回的都已经被救赎并放在了书卷上。他来这里打开了那书卷。是的，好好，感谢主，原谅你紧张的仆人差点忽略了某些事。那你能把启示录6:11里那些被赐予白衣的人，那我们来看看6:11，那我们讲到哪儿了？白衣，是的，他们是在祭坛底下被杀的人。那那个时期被杀的犹太人，他们被赐予了白衣，跟启示录7:14那些总有羔羊的血把义圣洗白净了的人进行比较吗？那是不同的一群人，那非常肯定。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们被赐给了白衣，他们是因神的恩典而被赐给了白衣，但那群人却是用羔羊的血洁净了他们的衣裳，也就是启示录里讲的那一大批来自各族各方各民的人站在神的面前，而这些人是指那些殉道的犹太人。是的，伯兰弟兄，如果一切属神的都在被提时升天，那么以利亚和摩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否是犹太人，或是神赐给我们的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呢？不是的，那个被以利亚的灵所恩膏来呼召心腹的外邦先知将被取去，因为你们知道整个心腹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那启示录11所提到的两位先知将被拆派下来，在外邦人的恩典时代一结束，他们就被派到犹太人那里去了。那答案是否定的，那他们不是同一个人，那这点我很肯定。但记住，这只是按照我最好的理解。那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问题，麦子与酒，不是，我想可能是说什么，这没有写什么，只是这问题，启示录6:6所说的酒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那咱们先看看圣经。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那我猜他说的可能是麦子和酒。那这是一个，那再看看下一个，跟哥林多前书11:24所说的，作为象征的圣餐上的酒是不是一样的？不，不一样。一个是属灵的象征，另一个是神话语的启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而导致很多人生病？是的。这是不是在揭开第6个印的时候被启示出来的？那我们来看看，那我看我能不能搞明白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那你写的都没问题，那问题是我。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而使很多人生病？那这后面有个问号。那经上说你们当中有好些软弱和患病的，是因为你们没有分辨主的身体。没错，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心腹，他们当中有好些人走偏了，没有跟从主。是的，他们不懂得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举止，他们只是随己意生活，还享用主的圣餐，这样做是不对的。明白？守圣餐的人如果又说谎、偷盗、酗酒，那就糟透了，那你们不该这么做。明白？那这是不是在揭开第6个印的时候被启示出来的？揭开第6个印，那我再看看不对。那你看到这第6个印的揭开 是给犹太人的。那心腹已经走了，这是大灾难时期，所以不可能是一样的。不，不是的，他们是一个属灵的酒，那是指神的道启示后，信徒因着道的启示而变得兴奋。而另一个酒是象征耶稣的宝血，是在圣餐时用的。那这是我最好的理解了。那些不是预定的人能否接受主呢？如果他们能的话，他们是否还会离开主？如果他们是预定的就不会。不，他们不可能。从哪些经文能看出天主教将欺骗犹太人并夺取他们的财富？那哪些经文提到兽将欺骗并夺取财富？那圣经上没有明说，但我们推测。那你们还记得那天晚上，那你们可以仔细听录音带。那我并没有说他们会那样做，我说天主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集团，那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富有的了。他们所没有的，那就归犹太人所有。那这个国家的经济，那根据生命线直接来自华盛顿的报道，那我们现在是靠着未来40年内所缴纳的税钱来生活的。那我们如今正在花费这笔钱，那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那到处发行债券，我们是在花未来40年的税钱。美国已经破产了，那这个国家完了，没戏了。那卡斯特罗他做的唯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伪造了货币，偿还了所有的债务之后，把他们一把火全烧了，然后改变货币。那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对于美国这个国家来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的。那记住，这只是威廉伯拉汉说的。那这是我的认识，这只是推测，只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的，也可能离着事实有十万八千里。但我确信那些钱，那贪财是万恶之根。那我相信将来事情的发展就是从这一点上开始的。一直以来，天主教会靠着从弥撒收钱等等的手段搜刮了世界的财富。那你知道圣经说他是富足的，也告诉我们他怎样获得财富。那记住，天主教不只是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财富，而是在世上的每一个国家他都获得财富。他到处掠夺，那他有的是钱，他所没有的就都集中在了华尔街，那被犹太人所控制。那还记得吗？当雅各改名为以色列后，他带着钱财而归。那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讲过了，他真是有钱，但他的钱不足以买通以扫，以扫也有钱，两者又是互相敌对的，明白吗？那这太完美了。那注意，那我说过，罗马天主教与犹太人可能要在金钱方面达成联盟，但罗马的势力控制了犹太人的财权，并撕毁了他们之间的盟约。那也许不会那样，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毁约，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并没有得到他们要怎么做的启示。但注意，那今天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正在花掉将来40年的税收，那如果那份报道属实的话，那我们已经花光了我们的黄金，美国破产了，没有钱了，我们美国只是靠着过去的名望在活着。那这正如今天教会所做的，是教会而不是心腹。教会只是靠着过去的荣誉在活着，那是很久以前狮子时代的事工。我们是正宗的教会，是教会之母。我们开始，没错，生存在过去的名望之下。卫理公会依赖他们过去的名望，浸信会是一样，灵恩派也是一样。那他们说荣耀归于神，很久以前圣徒们曾在灵里跳舞，主曾经坐这坐那，但那是过去的事。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壮大了、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荣誉。美国这个民族正是靠着以前祖先们的荣誉而生活，这也是我们认为自己会得救的原因。神从没有注重以色列过去怎么样，有过什么。那注意，那以下是我认为今后可能会发生的事。那也可能不是这样。那我相信有朝一日美国会被迫做出决定，当那时刻一来，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改变现有的货币，如果这么做会给万宝路烟草公司造成什么影响呢？对那些威士忌酒厂又会怎么样呢？对钢铁工业呢？对所有的商业又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会把他们全搞垮，他们会破产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借到钱，看到他有多狡猾了吗？然后这个国家就出卖给了教会， 接着教会和政府将再次联合，这时他就来了，明白吗？这里好的，下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政府所认可的组织协会里，但他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声或这个末日的真理，那他是否还是会被称为妓女中的一员呢？那我再看看，如果有一个人，那他在一个组织里，那一个社团组织，那政府给这些组织发表言论的权利，这跟个人的心是毫不相干的，明白？如果他是一个真信徒，由神的灵而生，他时不时的会受到圣灵的鉴察或阻止，那这种阻止会很明显，他不可能不明白。那我要你们记住这点，那朋友们，神从来没有，那或者说在任何时候，那据我所知，那瞧，耶稣是所有一切的根本，因为他是神，是以马内利，成了肉身。看看这位耶稣，那你知不知道，当他来到世上时，我想当时世上不会超过十分之一的人知道他的到来。你知道当施洗约翰来到时，当大小山冈都被削平的时候，我猜当时不到 1% 的以色列人会知道这事儿。这岂不怪哉？当时在那里有犹太人和世界各地的人，那记住，耶稣来是要来做见证，是这个世界的救主，对吗？然而有那么多的人，各族的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就像在这世上压根没有这回事儿似的。但耶稣当时就生活在这世上，看到没？为什么神不让他们知道？他来的时候，只有那些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才能接受他，而对其余的人说这事儿却没有半点的用处，因为主不能救他们，他们根本就是不可救药的。那他为什么站在那些祭司们面前传讲呢？他必须得到那儿去，因为在那群人中还有那些被预定的人，到处都有，因此耶稣不得不把他们当作一个整体来传讲。那些本来应该认出他的伟大学者们说，这人是别西卜，我们不要这个人来领导我们，我们不要。但那个不起眼的妓女，他里面却有生命，是预定要得永生的，他的名字永远在神的道中。他走过来，当他光一照到这颗小小的种子，他一下子就扔了出来。瞧，一个老渔夫走了过来，这时耶稣正在那里行神迹奇事，将个人心中的秘密都说出来，来启示着自己。然而那些法利赛人却说，这个人是个别西卜，因为他们必须得向他们的会众表态。他们所有的人都站在那里说，琼斯博士，你会下去听这个人讲道吗？他似乎知道他在讲什么，他的言谈不像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听听他的讲道。于是下到那里去，但神的启示永远不会临到他。他站在那里看，他说，看了看了，那里来了一个人，他是耶稣的一个门徒，那名叫安德烈，你还记得他吗？你记得那里的老渔夫吗？就是他们，那是他的弟兄西门，那他们是老约拿的儿子。看着他带着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是谁？那我们看他要干什么，下一个就是轮到他的。他就走了过去，耶稣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个人是个别西卜，瞧，他身上附着某种灵，他是个很怪的家伙。那千万不要相信他所说的，离了远远的，我不会参加这种聚会的。这事儿一完，我们就赶紧离开这里，我们再也不来参加这种聚会了，看到吗？为什么？这就是他所想的，他也只能这样。耶稣到这些人当中去，但正是这些人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而这里却有一个被众人弃绝的妓女接受了他。我并不是赞同卖淫，绝不是，我只是向你们说明那预定的种子。再看看这个老渔夫，经常说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对不对？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无知的人。我说的道理对不对？我们要是能对我们以自以为知道的事情无知就好了。好的，他既是无知又是文盲。当他走到主耶稣面前时，耶稣说出了他是谁，就在那一刻一切就都解决了。那 那个外那个家伙所争辩的是什么呢？哼，瞧他竟然相信了，看他是个什么人。你们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聪明，他只不过是个打鱼的，他连字儿都不认。我曾跟他买过鱼，他连个收条都不会写。瞧，竟然这种人，也只有这种人才会听这种事儿。感谢主，阿门。看看他爸也是个文盲，他甚至都不送他的孩子去上学，但神正是把这种人送去他自己的学校，并随其意来教导他们。我并不是支持大家都不上学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只是个比喻，那让你们明白一个要点，这就是他们全都错过的原因。你知道吗？我说过，当时不到三分之一的犹太人知道耶稣的到来，这三分之一当中不足五分之一的人听过他讲道，而这五分之一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接受了他。你知道耶稣有多少跟随者？他那一大帮人里只有十二个人站在十字架前，其他人都跑到哪里去了？那七十人都离开了。当耶稣四处医治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他的教导，他只是去医病啊等等。哦，那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你相信吗？当他医病的时候，人们都说，哦，太奇妙了，真是伟大的大比。嘿，你们这些弟兄们都该请他去你们的教会。哦，兄弟，说到能力，这伙计可真是有两下子，他能治病啊，你真该去看看他，真有医治的恩赐。当然了，他们一定会去模仿这种恩赐，于是这种人就出现了。因为每个组织都得有他们自己的人。过了不久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一天耶稣坐了下来，有人对他说，哦，是的，大比，我们要跟从你。耶稣回答说，好的，坐下，你们去吧。于是耶稣就差派那七十个人出去。后来有一天，当他行完了一件大神迹之后，耶稣坐下来开始向他们讲道。在吹号发生的时候，好的，他开始向他们传讲神的道。他们说，哎，慢着，嘿，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这一点跟他们的教义是相反的。他们说，嘿，弟兄们，我知道咱们都从会堂等等的地方出来了，不过也许我们错了，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因为这人说话像谜语一样，我觉得这家伙不对头，我听不懂他讲什么。这是什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预定的种子。接下来他又在一个小传道人协会里讲道，他向那些人讲道传道。他们说，哦，我看咱们最好也走吧，咱们还是回宗派组织里去吧，再把咱们的会员证给拿回来，因为这家伙谁能听得懂他说的，他一会儿说这儿一会儿说那儿的。嘿嘿，耶稣是用比喻跟他们说话，但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这不是谜，于是有些人就走了。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对那站在身边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要走吗？那现在注意，彼得说，你知道吗，过去我一直都是在那老地方聚会，但现在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要去哪里呢？我该去哪里呢？我经历了这么多，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些垃圾箱里去了，那里满了世界的污秽，我能去哪儿呢？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耶稣说，那好吧，你就继续跟从我吧。看到没有？那时是个什么情况呢？250万人中才有12个。全世界几十亿人里出了这么个救主，但他仍然是那么谦卑，只要谦卑。看看那些法利赛人，再看看这个妓女，他说，嘿，你准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来的时候会做这种事。耶稣说，我就是他。他说，这就够了，他马上就去了，你想拦他没门。伯纳汉弟兄，奉主耶稣的名向你问安，请你解释一下，在马太福音22章11节中，那个没穿礼服赴宴的人是指谁？我知道没穿礼服的人进不了天堂，我知道他是客人，不是心腹。这里正确，那他是溜进来的。那我简直可以把他当作一篇道来讲了，但我只剩下十分钟来回答其余的问题，还有为病人祷告。那我估计我已经回答了有一半了，那回答完这个问题我真得快点了。那注意，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懂得东方的风俗，那当新郎为他的婚礼发出请柬时，那他会发出许多的请柬，对每一个他所邀请的人，那他会派一个管事的站在门口给客人披上长袍，那不管他是穷是富，所有的人都穿上婚礼的礼服。 那所以当客人来到门口时，他们就把这婚宴的礼服披在了身上，这就把客人原来穿的衣服给盖上了。一旦他被邀请，不管他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光蛋，不管是农民还是逃粪的，不管他是谁，即使财主也好，他都会被披上长袍，因为在他进门的时候长袍就披在了身上了。那你去看约翰福音十章，那我估计这一章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你进来必经的门。那客人站在门口，这个人就给他披上长袍，就是圣灵，让他进来时公义的袍子就赐给了他。然而这个人是来自某个组织，他从后窗或某个洞口悄悄溜进来，找个座位就坐了下来。那他进来了巡视的时候，那这个怪鸭子，这人是个怪鸭子。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等等，进来干什么？你是怎么进来的？他是从门以外的地方进来的，也没有受到正式的邀请，明白？行，他是通过某种教育系统之类的途径进来的。于是新郎就对其他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人就进入大灾难，他不是从门进来的。好的，那问题，马拉基书四章里的以利亚与启示录十一章所提到的以利亚是否是同一个？另外那两位见证人是不是分开的？没错，马拉基书四章所提的以利亚不是马拉基书三章的以利亚。那我们昨晚已经讲过了，那两个见证人是不是分开的？是的，根据我们所得到的启示，他们是摩西和以利亚。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列王记上十九章，那伯拉弟兄，我相信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里面说，没有像巴列区七的是七千人。是的，完全正确，我把七千说成了七百，谢谢你。你说的对，是七百而不是七千，是七千不是七百。你瞧，我又说错了。那你知道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传道时，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这样你们就明白了。当以利亚从旷野出来时，他带着一个信息，他从旷野出来去对王说，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露，这是他所拥有的道。然后他又回到旷野，再也没有向任何人说别的，明白了吗？当他得到另一个信息时，他就出来传讲那个信息，而后又回到旷野去，看到了吗？那如果你留意的话，当我为咱们的教堂立房脚石的时候，圣灵告诉我说，做传福音的工作。那现在时候已经到了，那工作要告一段落了，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来这里是想做传道的功夫和其他的工作，现在你能看出是什么了吗？我盼望教会能够属灵的眼睛明白这些事儿。伯拉罕弟兄，我明白以利亚的灵应当出现三次，你告诉我们他已经来了两次，他会再次来临。那么这个拥有以利亚灵的人是否也是那两位见证人，即摩西和以利亚当中的一位？不是的，他是外邦人，是给外邦教会的。神总是差派先知去了他自己的人那里，他到自己的人那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神总是把时代的信息给了自己的人。当神处理犹太人时，就没有任何一个外邦先知来到；当神治理外邦人时，也没有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当神转向犹太人时，也不会有外邦人的先知。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的，在被提发生后，那当然会有一个重叠的时期，那一个信息会传给另一批人，那必须是这样的。那就像我解释过的，那就像保罗把信息传给了外邦人等等。好的，在被提发生后，那些没有被提的教会最后还能够得救吗？不能，因为宝血已经不在了，再也没有中宝了，外邦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被提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得救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那在被提，在心腹被提后，再也不会有得救的。伯纳弟兄，我注意到你在第一印的信息里谈到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 那我知道在有关但以理书的录音带上，你提到当福音转向犹太人时，七十个七就会开始。那么究竟留给犹太人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即七年呢，还是半个星期即三年半呢？只有半个星期的时间，耶稣在一期的前半部分说预言，正如圣经所记载的，只留下后半个期给犹太人。伯纳弟兄，既然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有为病人祷告，那这是要求见面的。伯纳弟兄，聚会结束后你能见我们，那这也是要求见面的。你能否解释一下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然后被释放并发起了在启示录二十章八节所提到的战争，这场战争与在第四印中所提及的哈米吉罗顿大战有什么关系？哥格和马各是不是从新地上聚集起来的人？那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我只能把要点讲一下。那第一，那也许我不能完全解释清楚，那我尽力。你能否解释一下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然后被释放并发起了在启示录二十章八节所提到的战争？这不是哈米吉罗顿大战，哈米吉罗顿大战是发生在这个地上，那在大灾难的末期。这场战争与哥哥和马哥的战争有什么样的关系？没有关系。一个是在千禧年之前，而另一个是在千禧年的末期。哥哥和马哥是不是从新地上聚集起来的人？撒旦被从监牢里释放出来后，就去聚集所有的恶人，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把他们消灭。那一共是两场的战争。问题，有关罗马天主教屠杀6800万信徒的事儿，在历史上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总共持续了多长时间？那根据舒马克所写的光荣的改革一书，这是教会历史的书，我相信一些圣经学者会有这本书。那我记不得是在哪一页了，但它开始于非洲西坡的圣奥古斯丁给教会的提案，那始于公元后354年，那结束于1850年的爱尔兰大屠杀，那是从公元后354年开始的。那我跟你们说清楚一点，那是从公元354年到1850年，那根据历史有6800万基督教新教徒因反对罗马教皇而被杀，这是记载在罗马的殉教者名册上的，那这是历史。如果你要否认这点，那就等于是说没有乔治华盛顿或林肯一样。那我们没有人生活在那个时期看到过他们，但我相信他们曾经生活在这里，因为我看到过他们的遗迹。伯纳汉弟兄，在列王记上19章18节说到，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请为我解释有关700人的问题。那是7000人，那与巴利亲嘴的意思就，那这里有多少人以前是天主教徒？是你们有像亲嘴对吗？那记住，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的时代，当这个外邦的国度开始的时候，他是以对人的崇拜开始的。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人的雕像，那如果你有属灵的心，那现在就听这个启示。尼布甲尼撒王给那个灵那个人塑造了一个雕像，他就是但以理，敬拜一个虔诚的人，看到没？因为尼布甲尼撒称呼他为伯提沙撒，对不对？那伯提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 神的名字，他为这个神所立的雕像，也就是但以理的像，但以理拒绝向着自己的像下拜，明白？这种事今天又出现了。那注意，外邦国度是在巴比伦时期由尼布甲尼撒王开始的，一个外邦的王借着一个圣人的像把教会和政府联合在一起，并强迫人们去敬拜的。这个外邦国度因着写在墙上的手迹最后以脚的形态告终，他通过政治势力将教会和政府联合在一起，再一次强迫人们亲吻偶像，就是一个圣人。瞧，同样的事，没错。伯纳弟兄，当被提发生时，那些还不能分辨对错的小孩子能否被提？如果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就会一同被提。好的，伯纳弟兄，昨晚你提到在以利亚传道的日子里只有700人得救，你的意思是指7000人？是的，没错，请原谅我，没错，是我的错。伯纳弟兄，你能解释你揭开伯纳汉弟兄这对不起对不起啊，不是你写的问题，这是我。那在你揭开七印的奥秘后，恩典时代就结束了吗？那我希望还没有。不要朋友，不要这么认为，你应该继续生活下去，继续挖你的土豆，继续上教堂，像往常一样。如果每天发生的早上，让主在你应该站的地方找到你，不要私自解释。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歪曲了整件事情原本的目的。你有了一点特别的想法，有了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当你坐下来听到所发生的事，要说感谢主，让我更能亲近你。那不要辞掉工作，说我要变卖所有的东西。那有一天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的人过来对我说：“啊，荣耀归给神，你能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啊某个伟大人物吗？”我说：“我不能。”哦，你可以的，先生。他说：“这个人是录音布道团的主席。”我说：“什么东西？”他回答说：“录音播导团。”我说：“我不明白。”他说：“这个人是主席。”我问：“你说他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想他是叫伯拉罕，就是有点像布朗或伯拉罕。”我说：“我的名字是伯拉罕。”他说：“你就是那个录音播导团的主席吗？”我说：“不是的，先生。”他说：“那千禧年在哪？”我说：“我哪知道。”他说：“什么？千禧年都开始了，你还不知道？”我回答：“我说，是先生，我真不知道。”他说：“哦，荣耀归给神，我的几个朋友来告诉我说千禧年已经到了，所以我就辞了职，这的身上穿着工作服。”他又接着说：“兄弟，我要进入千禧年国度。”我说：“我想你可能有点搞混乱了，对吧，弟兄？”那时候又有一辆的士开过来，一个女人说：“啊，停停停停停！”那个女人下来对我说：“你可得为我丈夫祷告。”我说：“行了，太太。”我说：“什么事？”他说：“我知道至少等一个月才有机会跟你会面，请求代祷。”我说：“什么？”他说：“是的，先生，但我豁出去了，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给我的丈夫祷告。”我说：“当然可以。”他现在在哪儿？把他带着吧。那个伙计站在那里看着，他说：“你也为病人祷告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刚才说的叫什么来着？伯拉罕？那你怎么连千禧年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我不明白，但这都在圣经里。”他说：“不是的，千禧年就在这儿，人们正从各地跑到这里来了。”我说：“在哪儿？”他说：“就在印第安纳州的杰克逊维尔，就在那个桥底下。”我说：“先生，你把我搞糊涂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我说：“不如让我们进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也许我们能够探讨出个究竟出来。”最后我们终于搞清楚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千万不要随意去传道，你知道我的意思，这样你就会对你的现状更加满意，只要继续走下去就行。在被提发生后，那些要经过大灾难时期的教会何时会站在审判台前？心腹不会经过大灾难，是千禧年前还是千禧年后？哦，教会，哦，对不起，我再看一遍。在被提发生后，那些要经过大灾难时期的教会何时会站在审判台前？是在千禧年前还是千禧年后？在千禧年后，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那心腹不会经历这个。下一个，你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是被神兴起，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一样。那么共产主义是在神计划中的哪一部分来最终完成这个目的的？它将如何结束？很多学者相信 它就是圣经上提到的北方王国哥格和马各去攻打以色列。那我看不清这上面写的。那我也相信，那在一些录音带里你说过共产主义最后会炸毁天主教或者说是梵蒂冈这是否正确？是的，在启示录16章里你会看到，还有启示录18章8节和12节。如果这个人在这儿，你可以把这张纸拿去看看。对了，经上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看到吗？所贩卖给他货物的这些客商，是的，一定会的。那忘掉共产主义吧，他们无非都是一帮不敬钱的，一群不敬钱的野蛮人。那只是一个体系，我给你们看一件事，只是为了让你看到这有多简单。在俄国只有 1% 的人是共产党，他们需要一位使者，明白吗？只有 1%， 但剩下的 99% 还是向着基督徒的。 1% 的人怎么可能控制 99% 的人呢？这还给你解释清楚了吧。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他们早就下台了，明白？没错。伯南弟兄，你说罗马将在最后的三年半里控制犹太人的政府，那是指大灾难的三年半呢，还是第七世纪的后三年半呢？是后三年半，是的，而不是前三年半，因为那已经结束了。那再看一个问题我们就结束。我亲爱的弟兄，马拉基书四章五节中的以利亚是否会像列王记上十七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位以利亚一样去到旷野呢？那我不能准确的说他会去到旷野，那但他会是这样的人，明白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以利亚和以利沙，那大多数像他们这样的人都是远离人群的，那他们都很古怪，那与人们的联系并不多。那你注意到以利沙、以利亚和施学翰，那他们都是这样的人，那这是那种灵的本性。那我相信那个人将会热爱旷野，也可能会待在那里。那如果说他会不会是个隐士隐居在旷野，这我就不清楚了。那有时他们会，那以利亚、以利沙没有，但以利亚有过，施学翰在旷野生活过。至于那两个先知，他们从犹大地出来时会不会那样，也很难说。我不知道他们会待在那里，他们也许会在露宿在某个山上，在他们说语言的日子里会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是他们是否会居住在旷野。那如果是的话，那他们非得跑到加拿大北部的英属哥伦比亚才能找到足够的旷野去居住，那他就成了，那现在的旷野越来越少，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了。因此唯一能说的就是他们可能酷爱大自然，那可能经常会待在旷野。那他们会，那你会注意到他们都有一个不妥协的性格。那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知道，那如果你够清醒的话你就会认得出来。那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那然后我会要求他们把录音带停一停。如果神是一位，在变相山上他怎么对自己说话，为什么他这样做，那这个我刚才解释过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当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你有圣灵的洗，对吗，弟兄？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你说你受过圣灵的洗吗？我也是。那么那是什么？然而我没有宣称自己拥有这能力来揭示这些奥秘，我没有能力来医治疾病，是神自己。我相信你是位传道人，那如果没有错的话，你是从阿肯色州来的，是的。那你心里有传福音的呼召，你平平凡凡的在农场长大，你对传福音本来一无所知，但某个东西进入你心中，使你出去传福音，你根本不认为那是出于你自己的，而是出于另外一位的，就是圣灵，对不对？好的，现在我要问你，那圣灵居住在你里面，对吗？那么你向他说话吗？向他谈心吗？向他祷告吗？好的，我想要问的就这么多，非常感谢你们。想要你现在明白了吗？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他说，除了从天降下，如今仍旧在天的人子，看到没？现在在天上，将要降到地上，明白没？仍旧在天，瞧，而同时他正在跟人交谈。我请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和父是同一位，这是好像在我里面的圣灵一样。你看我在传讲，但事实不是我在传讲，不是我在讲，你们都知道不是我说话创造了一只动物，而且我坐在那里看到了动物，然后把它杀了吃了，那是创造的大能，创造的能力并不存在于人类中。今晚不是我可以对那个卧床不起被医生诊断患有心脏病的小孩说，威廉伯南汉如此说，不是，是主如此说，病好了。接着他们把那孩子带到医生那里，证实病已经没有了。一个患血癌的小孩突出了双眼，浑身蜡黄，胃也是，那他们曾把这小孩送到医院，想把血和其他东西输进他的体内，但是祷告后五分钟，这小孩就嚷着要吃汉堡包。第二天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时，医生找不到一点血癌的痕迹了。那是威廉伯兰汉如此说吗？不，是主如此说。尽管神与我是不同的个体，但神只能通过我来彰显他自己，明白？耶稣与父也是这样。耶稣说，这些事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自己的事。 那从天降下，如今仍旧在天的人子，明白？这是什么？他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是神。那这还有一个问题，会众中有位弟兄说话。感谢你父神，我们感谢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知道有一次当敌人入侵时，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使他说预言，圣灵告诉他如何安排好一切，如何找到敌人，以及到哪里去迎战并击败敌人。父，我感谢你，你跟以前一样还是不变的神，你没有改变，我们在变，时代在变，时间在变，人也在变，但你永不改变，你的方针不变，你的恩典不变，你的形式也不变，因为他们都是那么的奇妙，超乎任何人的知识所能理解的。因此我们万分感谢主，你把你的秘密隐藏在你仆人的心中，我们为此感到喜乐。主啊，愿我们能够到处发光，也尽量以爱吸引其他人归向你，正如撒网在每一个角落，确保所有属于你的鱼都在网中，然后羔羊就带走他的心腹，永远伴随在他身旁。我们正在等着那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有多少病人请举手。哦，看起来像再举一下手，大约有大约有47个人。好的，那现在是11点半，那我们可以开始为病人祷告了。那你们愿意吗？那我想现在做正好。那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灵此刻就站在这里，正在高摩我们。只要我们进入灵里深处，只要我们进入灵里越深，你们就越会看到一些东西，你们知道一些东西正在与我们同在。如果你能相信，那你现在就应该相信。如果你想相信的话，那就是现在。现在我让你们完全安静下来，那让那些举手的人站到这条过道上，那还有这条过道，那我们一个过道一个过道的来，那只有共47个，所以不会花很长时间。那请那位弟兄过来，那跟我一起下去为他们祷告。那首先那些走到过道上的人，那请你们站一会儿，那这样我们可以按手在每个人身上为他们祷告。好，对，所有要接受祷告的人都走到祷告的队伍中去。那我们抓紧时间。 那这样好为所有的人祷告。那我现在准备为你们祷告。瞧朋友们，那我要向你们解释一件事。耶稣说，这些神迹必随着那些信的人。那注意，耶稣从没有说如果他们为他们祷告，而是说如果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如果神能够在一个自己没有信心的小女孩身上完全的医治了她的绝症血癌，如果神能够医治一个小男孩身上的风湿热症，甚至医生在他的血液或体内都查不出任何风湿热症的痕迹，那么现在神岂不更能医治你们？那些小孩子他们根本不知道祷告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按手在他们身上事就成了。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现在站好啊，我们来祷告。天父，你伟大的同在就在这里，这伟大的圣灵，我们甚至拍下了他的相片，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所读到的，他此刻就在我们当中，他正通过人的肉体揭示他自己。多少年来我们从没看到他失败过一次，他能够揭示人的心思意念，揭露他们所犯的罪，准确地说出发生了什么事，将会怎么样，一次也没有错过。因此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仍旧显明为神。现在通过在加略山上所流出的宝血，他的灵从天上降到人间，在世界被焚烧之前，他的灵借着人体显现他自己，那伟大的圣灵以人体显现出来。这些已经接受了宝血救赎的宝贵人们，圣灵就居住在他们里面，神在肉身中彰显。因此这不再是肉体，不再是仅仅行出受洗之类的行为，而是带有使命，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借着按手在病人身上，如果那人能相信，圣灵就有责任使他痊愈。父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站在这里的人要接受你得了圣灵的传道人们的按手。主啊，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按手在病人身上。天父，我们知道只要这些人相信，那么你所应许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没有信心就不会应验，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可能。如今凭着信心相信，借着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应许，凭着已向我们揭开的圣经中的这些印，证明了神持守他的话。这些宝贵的人们，有病痛的人，主啊，我和他们的身体一样也会朽坏，我同情他们。愿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同一位圣灵也居住在他们里面，我们也彼此同情，知道如果旧约能提供医治，那么新学所立的新约岂不是更美吗？父啊，求你成就，让这些人不至于错过，让他们在你众仆人按手时得到医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那这边的人啊，先请坐，那那边的人先上来，那这些人接触回去时，那你们那些人再上来，那这里在座的弟兄呢，请你们站起来。那我相信你们都是传道人，那所有那边的人，那奈德弟兄还有医生，医生在哪？那奈德弟兄你也来告，你也来祷告吧。好的，奈德弟兄，好的，你祷告完了进到祷告队伍里来。那这边的人先坐一下，我从这边开始，然后我们到中间那条过道去，那让他们到这儿来，那跟着再到这个过道，那把他们都叫到这边来，那然后为每个人祷告。那我要请泰德弟兄，他在哪儿？好，请你给我们谈至大医生在这里，然后请弹钢琴的给他伴奏。那你们还记得以前有一次在弹这首歌的时候，那有一个小男孩被带到台上，那时那个阿门会的小女孩正在弹至大医生现今可敬。那她有着一头长长的金发，那她要么是门诺会的，那要么就是阿门会的。那时 只借着按手，那圣灵就医治了他。那个小男孩挣脱我的双臂，那跑下讲台，那他的妈妈一个门诺会的教徒，那刚站起来就倒了下去。那神的灵也感动这个门诺会或者是阿门会的小姑娘，那她的父亲和其他的人都穿着他们门诺会的衣服坐在那儿。那当时这个小女孩从钢琴椅子上跳了起来，高举着双手，她美丽的长发垂在脑后，看起来像个天使。那她开始在灵里歌唱，那当她唱的时候，钢琴自己还在继续的弹着，说伟大的医生，现今可见满有怜悯的耶稣。那有几千人站在那里，每个人都亲眼看见那台钢琴的琴键上下跳动，奏着至大医生现今可见满有怜悯的耶稣。于是人们从轮椅上担架上跳起来，有的把拐杖也扔了，开始行走。同一位主耶稣今早已在这里，就像那天在那个会堂里一样。现在只要相信，请弹那首至大医生。现在让我们每个人祷告，让他们穿过房子往这边走。那你们先回到座位上去。那你们后面的人清楚了吗？好的，你们回到座位上去，然后我们起立。那注意，当为这边的人祷告时，你们也为他们祷告；当为你们祷告时，他们也为你们祷告。那现在请这里的传道人站起来。那我要你们为来的人按手。那现在请大家低头，那请低着头，那不断的祷告。当轮到你被按手时，那请记住，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它是揭示这本书中奥秘的神，是揭示人心中秘密的神。只要你相信，神就会证明。现在每个人祷告。好的，让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当这些人过来时，愿神的大能马上使他们的信心活过来。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你们所有的传道人在他们经过的时候询问他们每一个人，然后给他们按手。管他弟兄和传道人们开始给每一个祷告队伍里的人祷告。这是管风琴师继续弹奏的至大医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成全罗塞拉姐妹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管他跟一个弟兄说，你待在这儿，直到这个队伍祷告完了。那只能听到伯拉罕弟兄部分的话。那记住，神是谦卑的，要谦卑。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神给你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弟兄，愿神医治你。弟兄，求你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姊妹，愿你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姐妹，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弟兄，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弟兄，接受他给你的医治。 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神给你的医治。我的弟兄，愿你接受他给你的医治。愿你接受他给你的医治。弟兄，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姊妹，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医治。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到医治。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唱，至佳音天使在唱，至尊名人间无声，至美歌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神的这对年轻的夫妇，愿你应允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愿我们的姐妹所挂念的人，愿神的能力应允他的祈求，愿他得释放。Amen。 主神呢，奉耶稣的名应允这个人所求的，我为他祷告，主听我的祷告。 Amen。 哦，这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相信如果今早每个人都来到这巨大的恩膏下，我相信如果你只那不要去寻求什么大事，那只要记住单纯的相信他所应许的。让我们一起来说，我们不求什么大事，但只奉耶稣的名，我们接受他的应许。 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成了。阿们，神祝福你们。